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法称论师所造的这个适量论当中的陈量品。适量论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属于阴明，是属于这个五部大论之一。那么这个阴明学的话，它主要是在宣讲这个通过推理啊来安立这个世间的正量。那么在世间万法当中呢，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其实呢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分不清楚什么是正量，什么是非正量。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所认知的这些对境呢，哪些是虚妄的，哪些是真实的。心和境之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本体啊，和心和境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影响到我们的抉择，影响到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万法所产生的很多的一些观念。通过这些观念呢，也会引发很多的这个正见，或者说是这个烦恼邪见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如理如是的了知这个万法的一种规律啊，来了知万法的本体呢，其实对于修学解脱道的人来讲很重要。那么即便不修学解脱道呢，如果有了这个英明的智慧，能够分辨世间当中的真实和虚假，也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很多就是说是这个无意的一种困惑啊、烦恼啊，如果有了这个很清晰的一种辨别的智慧，其实很多这些这个困惑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了知，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就深陷其中，根本没办法去了解，没办法去真实的处理。所以说这个整个英明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智慧梳理得很细致，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虚妄的东西呢，我们不必要再继续执着下去了，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真实的话，我们就相应于这个真实之道啊，去做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和做取舍抉择。世间当中呢，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正确的清明的这个智慧。那么对于出世间道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明了，就是说这个来辨别这样一种取舍之道。所以说呢，这个英明它整个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些关系到三就是说关系到三项推理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辩论术但是呢，就很多人呢就不了知这个英明的一种精神，对，就仅仅认为英明是一种辩论术是一种逻辑学。当然这个逻辑呢肯定是逻辑性很强的，但是呢并不是靠这些逻辑来辩论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在辩论当中呢获得一种这个不败之地，它不是这样一种目的。所以说呢，在对于很多修学者来讲的话，也认为就观心最重要，那么这个英明的辩论术呢就增加细论分明念，那没有什么必要。虽然这个英明它抉择的是世间的道理啊，它也通过我们的一种心识，我们的分别念来抉择，但是呢这个分别念当中呢，有些呢是正确的，有些呢是这个虚妄的。分别念当中呢，有些呢是随顺于解脱道的，有些呢是随顺于轮回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都是分别念，但是它有善有劣，也有就是说随顺解脱和随顺轮回这方面的一种分别。所以说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那因此说我们在这个分别的时候，在学习这个时候呢，这个英明这个这么大一块，但是呢，大圣上师呢，只是把这个思量论当中的其中一品，陈量品呢翻译，然后给我们这个宣讲。那我们现在呢开始学习这样一种这品的内容。这品呢主要是陈量，真正的量的话就是成立佛为量士夫，佛陀和真实的一种最圆满、最究竟的标准。佛陀的一种智慧，他的心识是最究竟的正量，因为就是他是最究竟的正量，所以说他所抉择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也是正确无误的。佛陀出世是干什么呢？佛陀出世呢是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解脱道。所以说既然佛陀的智慧是正量，那么他所宣讲的解脱道呢，那也一定是真实的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而不是挂了一个让我们能够解脱的标签然后呢就是其实呢把我们带上就说是轮回之路佛陀所做的事情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单单凭我们这样说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分别念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分别很严重。以前呢无始以来也受很多外道的观点的影响，今生当中呢也受了很多这些其他人呢还有世间的这些这个教育等等的影响， 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解脱道这一点呢，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十个宗派的导师都宣称自己都是有解脱道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何去观察辨别？那么就通过这个真实的证量啊，通过推理来进行这个案例。所以说这个陈亮品，它就是通过一个可以能够，也就是说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可以就是说是去怎么说呢？去操控的一种，可以去驾驭的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安立那究竟谁的正谁所宣讲的解脱道是真正的解脱道，哪些人所宣讲的解脱道不是真正的解脱道。所以说也通过这样的话来个辨别谁是真实的导师，而谁不是真实的导师。那么就前面我们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的分别念完全是可以去，就说是去这个驾驭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驾驭的，不是说丢给你一个不可思议啊，反正你是永远想不通的，也就是反正你想不通你就不要想了，反正你这个就随顺我们的一种教义去做就行了。有些宗派呢，它是特点就这样的，他就是说完完全全就这个是我们凡人没法了解这个就是说天神的秘意，天神的秘意我们无法了解，我们就不要去观察分别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等等等等。有些时候呢，就是讲不出什么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道理，就是说不跟你讲这些道理，就是让你去这个接受，让你去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随顺就行了。但是呢，现在咱们学习的这个呢，完全是我们的分别心，前面讲完全可以驾驭，就是说你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方法，通过去观察去学习，进入你自己得到一种智慧，你就可以辨别啊，所谓的这个解脱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哪一种解脱，哪一种方法才是真实的解脱道等等，都是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推理啊，就推理完全都是我们分别念能够去就是说掌握的我们能够驾驭的，能够掌控的一种这个推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完全可以了解，通过这个理论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一种认知见解。然后呢，通过这个理论修行，而且呢就还可以现证，它还是可以达到的一种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所抉择的佛陀为量世夫，然后道是正道这一点呢，并不是说我们通过正理观察完之后呢，我们永远把它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把它确定的通过这样观察确定了佛就是导师，这个道呢就是正道，然后我们就永远在下面膜拜，它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通过观察完之后呢，除了对于佛陀是导师我就说这个这样一种道是真实的正道之外呢，其实告诉我们呢，这个道是真实的道，所有的凡夫人都可以走，而且如果你走下去，所有的凡夫人都可以成佛。他是通过这方面还有一个另外一层意思呢，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我们对于所修学之道呢，也升起一个真实的一种信心。这种信心除了就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这种信心之外，还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也可以走，而且我也可以就是说修得成这个道，这种信心很重要这种信心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是成就佛陀一样量世夫，我们现在所观察的佛陀的一种把能够把佛陀安立为量世夫的一种所有的根据他这个道呢都是真实无误的，因为他就安立的根据呢，从发心，然后从修加行，然后从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种加行，就福智圆满之后呢，获得了一种这个自利果位最后呢自利圆满之后呢，就是说做了这个利他的果位，这个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成立，通过观察推理都可以成立。然后其实呢就是说通过观察成立之后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说是从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是从最初的时候，这个欲力生就是发心，这个发心是谁的发心？纯粹是一个凡夫人他的发心，最早的时候佛陀是一个凡夫人，他不是自然量嘛？前面我们讲佛陀不是自然量，不是说他生下来就是量，那这样的话你永远不没办法达到他这个标准的。佛陀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凡夫，和我们一样是个凡夫，他通过发菩提心，这个大悲修到究竟，然后呢就通过大悲心摄持修持这种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烦恼的对治这个唯品的对治，然后这个修持以无我空性为根本的这样一种福智资粮，这个修圆满究竟之后的相续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无明这些这个困惑还有这些很多的一些这样唯品呢逐渐分离，逐渐消亡，然后功德呢逐渐升起。所以说呢佛陀呢他也是通过这样的道，从凡夫人他就说通过修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进入到圣者地， 然后再把这个圣者地修圆满呢，就成了真实的圆满的觉悟者，觉悟者，这个就是真实的佛陀的成佛之道，他成佛的过程。所以这样了之完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很明显的痕迹，佛陀是通过凡夫修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凡夫啊。那么我们是凡夫的话，我们并不是，我们前面再来讲啊，并不是通过学音名就一定只是把佛陀当成一个高高就说是崇拜的对境，而我们永远就是说是只是作为他的弟子或者在下面顶礼膜拜啊，这个境界我们永远是无法企及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讲这个道呢，也是对我们修道者的一个启发。就如果你我们通过这个发心啊，极致进藏啊，我们也可以成就佛果，然后我们成就佛果之后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对我们修道者来讲，这种信心的提振呢，它是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有力度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到底这个佛的一种果位，有些人就是说如果没有学习佛法，就把佛陀当成一个天神，就这种天神的果位我们可以企及吗？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奢望蒙有一天我和佛陀和这个天神平起平坐吗？是吧？有些时候我们就内心当中就很担心的。虽然有些地方说每个众生都能成佛，只要进入大乘道，都会给我们灌输这种思想，或者我们都会学习到这种理论，说每个众生都能成佛。但具体来讲，为什么可以成佛啊？这种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有点不好建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我们相信，但是它里面的一种细节啊，缺少这个细节的推演。那么就是说缺少了细节的推演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能够成佛，怎么样才能成佛这一点，有的是不太确信。不太确信呢，就导致我们的一种精进，哎，我们自己的这个精进的力度呢，也不一定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不了知它的一种细节的话，就是说是它成功的希望就非常，就是说是基本上是成就的成功的希望100%等等。如果就是我们没有确信这一点呢，我们的干劲不会足。就是我们想要去获得佛果的这种意乐啊，不会很强劲。但是如果我们真正通过这些道理抉择了，完完全全的说服自己，这个修行成佛的一种成功率100%，如果是完完全全了之之后呢，我们就会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有兴趣去修持这个成佛之道。所以这个就安立这个佛陀为量师父，佛陀所宣讲的法是正道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内心当中对想要成佛、想要修解脱道的这个信心啊，它的一种升起和一种稳固啊，其实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帮助非常大。那再加上我们相续当中术士的一些善根种性的苏醒，再加上这些通过这个正理能够抉择的一种修行之道的话，其实我们的一种在学习过程当中，通过观察，通过这个正理升起的定解，升起的一种信心，对佛的信心，对于这个正道的信心啊，它就不容易退失。因为就是我们退失的因素啊，就是让我们退失的因素，都是因为这个分别念没办法转为道用。当我们产生一个怀疑的时候，当我们产生一个邪见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分别念，这个怀疑和邪见本身是一种分别念，但是呢，我们对于这种分别念没办法消化，消化不了，消化不了的，它就开始就凝固，它就开始像肿瘤一样，就是说逐渐长大，最后就没办法，就癌变了之后呢，它这个慧命就死亡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通过学习这个推理，通过推理观察的一种得到的正见之道，它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智慧，是这样。一方面来讲，有这个殊胜的智慧呢，很多分别念根本没机会升起来，即便升起来之后呢，这个智慧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你像这样的话，锋利的利刃一样，你升起来之后，它很快就把你干净利落就把它就切除掉了，就切除了，然后就把它就说消灭了。因此说呢，这种智慧在谁的相续当中升起来，在哪一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升起来，它都是一笔就是说完完全全无法估计的财富啊！这个就是说非常，因为它如果升起来之后，这个之后呢，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说从这个怀疑啊、邪见方面产生的障碍的时候会有了。这方面不会有这种障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别的通过术士的业力也许还会成为，就还会出现一些违品啊障碍，但是这个呢，因为内心当中的见解定解非常的殊胜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遇到委员啊，有的时候遇到这些疾病啊，这个时候呢，这种委员出现的时候，因为内心当中的定解，他对于道的定解非常稳固，说这些也没办法动摇他。所以说虽然他是一个分别念，但是这种善分别念通过了一种理论升起的一种定解的分别念，它就可以成为我们修道的坚实的一种助缘啊！这种定解非常的超胜。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成量品呢，是属于音名当中关乎于直接关乎于解脱道的。所以说我们学到现在呢，很多道友就是一直学下来的道友，其实就发现了这里面其实所讲到的都和解脱有关啊，都和解脱有关。前面我们讲的能力修悲中从这儿开始，然后所观察的所分析的啊，都和解脱道是息息相关的。 是这样，它就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嘛，这两个大课判当中呢，一个是这个预等顺势一道说，通过这样预等，就说是通过升起这个预立声啊，就顺势预立声，然后就说是那种产生就说是这个加行啊，通过预立声呢，就修持这个，就是说安立为这个导师，通过导师的安立为善士，善士的安立为救护者，这个通过这个预等顺势一道说，他就通过修道的次第给我们讲了，他修道很合理。而且这个修道修圆满是可以成佛的，可以圆满自他二力的，这个是第一个大科判，它是这个一道说啊，一道就是说把修道方面安立，这个是和解脱道完全直接相关联的。现在我们所学习呢是就是说是就等立士说能知啊，就是说就等立士说能知，就是通过救护者，佛陀是救护者，然后呢安立佛陀是自力圆满的善士。通过自力圆满的善事安立于佛陀是修行圆满的导师，通过修行圆满的导师的安立佛陀是最早发了利他心的等等等，这个就是说是通过前面呢作为人知而就通过这个说人知嘛，就通过人知，通过现在能够了知到的人知而推出这个所知，所以最后就安立佛陀为量师父。所以现在我们所安立的就是就说是通过这个救护啊来安立什么呢，就通过救护安立佛陀为善士。那么就安立救护，佛陀是救护者，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佛陀是救护者呢，就通过佛陀所宣讲的四谛法要。佛陀讲了四谛法，这个呢是在经书论典当中呢就明明白白的写着的，佛陀的所有的精神思想修行的方法，佛陀所讲的法义都是现存的大藏经当中的完全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些法呢就是四谛，佛陀讲的四谛，这个是限量见的。所以我们说佛陀到底是不是救护者呢，对不对，我们就要看佛陀他就现在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根据，就我们从哪个地方作为切入点来观察分析呢，就从佛陀的救护的事业，从佛陀的救护事业来安立佛陀为救护者。那么佛陀救护事业如何安立呢，佛陀讲了四谛法要。那么四谛法要一定能够救护众生吗，我们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四谛当中呢苦谛和极谛呢讲到了众生，就他流转的因和流转的果，就是说众生现在的现状是苦果，这个叫苦谛。然后这种苦谛呢它是生成的因呢是极谛，但他就说除了说一切众生现在是安立在痛苦当中，安立在痛苦当中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就把这个原因呢导致这个苦的原因呢就说是这个非常详尽而且说正确的做了宣讲。不是说我们说正确，在这个思想论当中他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为什么众生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痛苦的因就是这些极谛，非常肯定的，也就是说就破斥的其他不是痛苦因的说法，然后呢安立的真实是痛苦因的一种说法，他都是通过确实可靠的根据啊来进行观察和安立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讲到了众生的流转，就痛苦的果和痛苦的因，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一种苦果完全消除呢，他就再又宣讲了还灭，就让众生获得解脱道的一种这个因果。那么这个因呢就是道地啊修道，然后他的果呢就是灭地，最后呢就正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真实在看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通过道地通过道地呢通过修道对峙了这个极地，那么极地对峙之后呢，那么就它的苦地就灭了，因为它就是这个随存随灭嘛，因和果之间呢就是随存随灭的关系，如果因具足果一定具足的，所以说就是说它的极地如果一直在相续当中存在，它的果是就是绵绵不断的啊，就是说是这个绵绵不断的会出生，永远没办法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现世当中，如果我们把它苦因灭掉的话，永远不可能说只是在表面上灭掉一些痛苦，那么这个是永远灭不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只是吃一些这个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止痛片，那对他的一种这个疾病呢他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我们就是说众生如果不修持不了之极地的话，现在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都是在就是说寻找一个止痛之道，就是止痛之道，没有就是说是你贫穷了这个很痛苦，那就去挣钱我们就觉得挣了钱呢就这个贫穷的痛苦就没有了我们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这个是很表层的，最表层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灭苦之道灭苦得乐之道。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生病之后，哎呀，很疼痛，很疼痛，怎么办呢？赶快去打止痛针啊，赶快去吃这个止痛药啊，像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有没有用呢？也有点用，但是呢，因为他的病根在，他不断会发作，所以最后就越来越依仗这个东西了，最后就吃来吃去就没有效果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众生就是说寻求的 就是说灭苦之道呢，很多时候都用的是止痛的方法，都用止痛，不是说是寻求一个把它的病根彻底灭掉，然后从而呢导致这个疼痛完全消失的一种之道，它没有这样的，因为根本没发现不了，没有发现的，没有发现的智慧。而佛陀呢，除了这个宣讲了这个痛苦之外，还宣讲了这个苦因，就是说他的这个苦因是什么？我们要对治这个痛苦，要让这个痛苦彻底的消失，也只是止痛是不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让痛苦消失，必须要把它病根病灶完全灭掉才行。所以说呢，佛陀就讲到了这个灭苦之道，就是说是对治他的因，就是通过修道来对治他的因。所以说，就是说佛陀讲到了一种道地，那么对治这样一种极地。如果极地的因一灭，它的就是说极地的果灭地啊，苦地就没有了。苦地一旦没有了，灭地就现前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灭苦之道，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治病是一样的，治病是一样的，是这样。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说有病，有些病呢是这个明显的，有些病呢可能是隐藏的，啊，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的苦呢是明显的，有的苦呢是隐藏的，比如说呢辛苦啊，比如说变苦，这些呢我们就没有发现它是苦，苦是明显的。啊，苦果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愿意，就是说大家都愿意，就是说是这个远离的。但是呢，这个变苦和行苦呢，没有认为是苦，那没发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一种病呢，就是说是有些是明显的病，有些是隐藏的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已经有病，我们是病人。那么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啊，病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讲的这个我执无明，通过这方面的一种原因导致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极地，然后就道地呢，就是说这就是寻找它的一种，就像这个服药一样啊，就像服药一样。那么服药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服药就是用这个药啊，药力去对治和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个疾病。因为在这个药性和这个疾病它是相对的，它完全是矛盾的。如果你的这个病生起来，你吃了另外一种药，那不管用。为啥不管用？因为这种药力和你的病本身之间没有矛盾，不是相互对治的关系。所以你生了病呢，我说随便吃一种药那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找到它的对治性，所以说要找到对治性才是真正的把这个病灭除的方法。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医生他把脉之后呢，这种病吃那种药，那种病吃那种药，他每个都有一个 正对治，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内心当中的一种痛苦根本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些这个因啊要灭掉，必须要准确的找到它的相反的方面。找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贪嗔痴，就是当然修无贪无嗔无痴啊，是这样修的。那最根本的这个我执呢，怎么样把它灭掉呢？就要修无我，必须要修无我空性。所以它每一个都是它的对治法。如果把它一种对治法找到了，修了，然后就是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药很对症，而且我们勤于服药，非常遵医嘱的去服药。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药力量也大，它也是对治的法，而且呢时间也长。这些因缘都具足之后呢，他的病慢慢慢慢就会消亡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修行道地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它是正确的，它是对症的，然后呢就也是长期的去修的，这个时候它的力量就会越大，那么它的一种这个病根呢，它我执啊这些方面慢慢慢慢越来越弱了，它的一个道地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它的一种极地就越来越弱。这样一对治完之后呢，他就说最后他就说是极地的因啊完全就消灭了，没有了，他病就好了，他病根一灭了，他病就好了。病好这一点就叫做灭地啊，灭地就是苦已经灭了，苦已经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就讲的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学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就学的这个问题，通过四谛，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救护者呢？因为他彻底的、的的确确的把所有众生的啊，就是说是这个粗大的痛苦和隐藏的一种痛苦的根本。这些呢全都对治了，那么这个就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把众生从痛苦当中救护出来了，从三界轮回当中把众生从三界轮回当中救护出来了。那么做了这个事情的人就叫做救护者，他是用四谛之道救护了有情，最根本的救护当然是救护者了。所以说呢，就是要安立佛陀为救护者，必须要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一种就是说四谛的一种救护方法。所以现在我们学的是四谛，通过对四谛的安立，他正确无误这一点来了之，的的确确的四谛救度了众生。所以说呢，佛陀呢就是救护者。那么既然佛陀是救护者，做了最圆满的利他啊，佛陀做了救护者，那么救护者就成立了。救护者也成立，再往反推啊，因为是救护者的缘故，所以他是善事，因为利他圆满，所以他智力是圆满的。然后就从反过来推过去，佛陀的的确确的从反方面推过去，救护者推出善事，智力圆满，智力圆满推出修行圆满，修行圆满推出发心圆满。啊，这个推回去之后呢，啊，他就是量师夫，完完全全的标准的正量，那就完全可以安立了。不管是从顺势逆势 啊，就是说都通过了观察的检验之后呢，反复检验之后呢，哦，的确佛陀就是药师佛，那么这个就没有什么怀疑了。但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对于真实的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当中的佛宝之性，完完全全理解了，啊，就是说对于佛宝之性理解之后呢，那么对于成佛的法宝之性，那也会升起决定无误的信心，因为佛就通过这个道修成的。如果道是错的，如果说道是错的，不可能。啊，这个错误的道让一个修行人成到达目的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他的道是错误的，也不可能让佛成佛。所以这个皈依的法宝道地和灭地，皈依的法宝呢也正确无误，完全可以升起信心。那么我们皈依法的时候呢，哎，这个是皈依法，我的的确确呢，这个法皈依法，法是正道，那我没有怀疑了，我真是就依止他趋向于解脱道，趋向于成佛之道，因为佛通过这样成就的。那我们对于法宝的皈依呢，信心也非常的这个强烈。而且我们修行的时候，最关键的还是要对法宝呢产生一个真实无误的一种信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真实能够调伏自身烦恼的调伏啊，就是我知道最根本的这个最根本的一种因素就是法宝，就是法宝。虽然法宝的自信，前我们再讲过，真实的法宝是道地和灭地，就是说是圣僧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是道地，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是灭地。但是呢，现在我们所学习的是随顺于获得道灭二地的一种因。啊，像在那获得道地和获得灭地的因，就是要修持这种法。所以说，就我们对于法呢，产生一个真实无误的皈依的一种自信。然后，对于修持这个法的一种甚深啊，深宝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也能够升起这个真实的信心啊，把他们作为把这些相续当中现前的圣地的这种深宝呢，作为我们修行的助伴。他们就是也是修行佛法者，那么我们也是修行佛法者，他就可以作为我们的助伴，因为他是修行有成的。虽然还没有圆满，因为就是说圆满就成佛了嘛，啊，佛陀就是深知究竟，所以说如果这个深宝究竟就是佛果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深宝作为这个我们的一种作为我们的一种这个修道的助伴，而不是把它当成导师。为什么导师？因为是佛宝是导师，那么深宝是也在正在道上走，正在一直法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修行者，只不过是甚深的自信。那么对于这个甚深的自信呢，我们要依止，因为我们都是在道上的，所以是叫做伴侣，叫修法的助伴，都在道上走的，这叫修法的助伴。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依止他呢？因为他们是圣僧，是吧？他们相续当中的一种道地的，他们相续当中对于圣法的一种自信是现前的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依止他，他可以带着我们走，我们放心带他，就是并不是他一点经验都没有的。为什么不能把其他的修行者作为僧宝来依止呢？他们相续当中没有对圣法修升起的一种念想，没有升起觉受，他们没有能力引导我们，所以只有这种圣身可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对于僧宝当中就皈依僧宝呢，他为什么就僧宝是我们修行的助伴？因为我们都在修道，但只不过呢，他们圣身呢，他们就是说相续当中道地的自信现前，他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真实的可靠的助伴，而别的不一定能成为。如果是一般的相续当中没有现前道地的这些呢，不一定成为我们的，他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成为我们修行的助伴。但是呢，就是凡夫的僧团呢，这方面是一种凡夫的僧团呢，真实来讲的话，因为他有这种这个结魔啊，也有这种僧团的力量等等，这个从世俗的这个世间的僧团来讲的话，也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助伴。尤其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依靠这个僧团呢得到戒律啊，然后得到这样一种就很多的一些修行的方式啊，从这个方面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很多地方来讲的话，真正的僧宝它应该是圣者，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相续当中现前道地了，像这样的话是属于真实的一组助伴。其他的一种这个世间的一些就凡夫僧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呢，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成为我们的助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三宝的一种皈依三宝之性当中，真实的佛宝那就是这个现前的这种法身自性的法宝法三身，尤其是法身自性的，这个是佛宝，它的代表是什么？就是佛像这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法宝呢，皈依的话，前面我们讲了，真实的法宝道灭二地。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没现前怎么办？那它的代表啊，就是经书，就文字啊，这些方面就是和法宝相应的，和法宝相应的等流。那么真正的僧宝是什么呢？僧宝就是圣僧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们是真实的僧宝，和他们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这些僧团， 啊，凡夫僧人啊，或者说这些或者居士团体啊，这些呢就是相当于是一种代表，就人间的这个在人间出现了一种所依或者代表是这样安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了知完之后哦，就对于这个皈依三宝的信心啊，它也会非常一种这个也非常坚固啊。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在学的是势力自性的时候，首先学苦谛。那么苦谛呢，前面讲了苦谛流转运嘛，所谓的苦谛的事相啊，后面还要讲它的法相。就是真正苦谛的法相是什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话四大形苦谛的四个形象后面还要学。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所学习的事相呢，它就是讲流转运。所谓的这个苦谛就是流转的运，流转的运就生生世世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个五运，它就是叫做痛苦，它就是苦的事相。在这个流转运上面可以安利苦苦，可以安利变苦，可以安利行苦，三个苦都是在五运上面安利，而且是在流转的五蕴上安利这样一种三苦之心。所以只要这个流转的五蕴还存在啊，这个在轮回当中流转啊，就是说是投身六道，它在里面流转，然后流转完之后呢，有五蕴存在，当然有五蕴存在，只不过有些时候呢，特殊情况之下只有四蕴的也有，无色界没有色蕴，但是呢受想行识四蕴有，但是它种子还存在的。所以说基本来讲的话就是说流转运嘛，就是说不管是五运也好还是四运也好，都是苦的一种所依，苦气而苦缘啊，都是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佛法当中呢安利痛苦就是流转运。那么对方呢就是说是说啊，这个流转运不存在，因为没有轮回啊，没有轮回的存在，我们说这个我们开始观察破斥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没有轮回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我们是这个轮回是存在的。现在呢就是又继续了的观察破斥这个认为这样轮回不存在的一种观点。那么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啊心事啊，它都是通过就是说四大或者说是风胆弦啊这个身体的元素而产生的。前面我们就做了一些观察分析。然后就是说分析完之后呢，就对方说呢风胆弦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啊，前面我们说不管是风胆弦的集聚体还是说风胆弦呢分别的自性呢，其实都不是产生啊这个烦恼的因。那么对方就是说了啊，其实呢就是除了风胆弦之外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成熟之后呢，他内心啊就是说是他这里面是用一个男子来讲的，如果一个男人他身体调和精液增上的话，他就可以升起贪心。所以说贪心的一种这个贪心的这个因呢是四大调和导致精液增上，然后就可以产生贪心。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观察我们呢也是前上堂课当中已经破斥了啊，破斥了这个方面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呢进一步的讲了第二就是破除过失。那进一步的破除对方的一种这个所认为的观点的一种有过失的，除了他前面所讲的四大调和精液增上产生贪心之外，他又出现了别的分支，我们说这个也有过失啊，这个也是有过失的。所以第二个科判呢是破除过失。那么破除过失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色等意分支非尔皆不定不定皆会生。那么就是说第一句呢就是对方的观点啊，就是第二句第三句呢是我们的一种这个破斥啊，破斥对方的一种的观点有过失的方面。那么色等分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呢不单单是说不仅仅是四大调和精液当中呢就增上产生贪，这个是内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呢就是一个人啊，就是说是男人来讲的话，四大调和啊，是如果四大不调和呢精液不增上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贪心啊很难升起。那么如果他四大调和精液增上的话就可以产生贪心，这个是内在的因缘。除了这个之外呢，色等意分支，那么就是说是色等呢，就对方的一种这个相貌非常的美貌很可爱，或他的行为他的这个身材曼妙啊，他的肤色很好啊等等，这些呢就是说是也是产生贪欲的分支啊，这个是外在的，就是说是对境上面的哈，就是说是四大调和精液增上这个方面是属于有形他自己内在的因缘。然后呢就是说是外对方啊，就是对境上面对方的相貌很庄严呢、啊、或者他的一种身材很好啊啊，或者声音很好听啊等等，他说他认为呢这些呢也是能够让友情产生贪欲的分支。它是从两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两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是主因嘛，为什么叫分支呢，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次要的。那么四大调和精液增上这个是内在的主要的产生贪心的，然后就是或者一部分嘛，或者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对方的相貌庄严，这个也是产生贪心的分支。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他的一种这个认为升起贪心的一种这个原因啊，他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因为对境很好啊，对境很好，所以说如果对境很曼妙，或者是很他的这个对方的这个设法很可爱，他就认为这个呢也是产生贪欲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成立的话，那么恰恰就认为了，那么所谓的这个贪心这个烦恼不是生生世世带来的，今世的烦恼不是上一世的烦恼的串系，而是就在今生当中啊，一个人他如果说四大调和精液真相，这个是产生贪心的一个因，再加上遇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对境，他就这个方面因缘和合的都不需要什么流转，只要精神当中这两个因缘一具足之后，就可以产生贪运了，就不存在流转运了嘛。他就说还是不存在这个轮回的流转啊，就是认为还是没有轮回流转，就在精神当中设法上面就可以安立升起贪心的因，所以他就认为呢，贪心的升起就是通过外在的。或者这些设法物质产生的，并不是贪心以贪心心法从心法生，他认为呢设法可以产生心法，比如说就是说四大调和的精液这个是设法，然后呢外境对方的相貌这个色等嘛，色等就是说是色等之当中，当然就是说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那么就这方面呢也可以产生这个贪心，是这样的。然后对方就说色等一分之，那么我们在分析破次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有过失呢，非尔皆不定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升起贪心呢，并不是依靠这样一种外境啊，就是说皆不定。为什么皆不定呢？并不是说如果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说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就是说你的根据不周变，没有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那么在安立因果关系的时候呢，这个不定啊是不行的。啊，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理论不一定，有些在有些法上面可以安立，有些法上面安立不了。你这种就是说你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就是不定因，不定因是一种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因啊，是一个错误的因，它不是正因，是一个错误的因。说错误的因就没办法安立因果关系。所以说，如果说是不定的话，那么因为要安立它的正确的观点，因果观点一定是要决定的，随存随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是安立因果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察的一种原则。此有故彼有，就是说因有了果一定有，此无故彼无，就因没有果一定没有，就是说因和果之间一定是随存随灭，随存随灭，而且是因要饶于果，二者之间是随存随灭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不一定呢，你说因存在果不一定出来啊，这个方面的话那就是那没有因果关系了，是这样。那如果就是说是因不生果呢，不叫因啊，就是说因不生果不叫因了，是这样的。那就因都没有生果，怎么叫因呢？那不能叫因的，是。否则如果因不生果叫因的话，所有的不生果的都叫因，那这个就是说是很大的过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不能够出现不一定的这样一种自信，但是呢，就对方所认为的色等一分之就出现了不一定的这种情况啊，不确定。为什么不确定呢？就如果说是这个声相很美妙啊，行为如法，声音好听啊等等，那么这个是产生贪心的因的话，所有的人啊遇到这个对应都应该产生贪心啊，都应该产生贪心。那是不是这样的呢？那当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他的一种这个声相美妙啊，或者说行为如法，你觉得他的声相美妙行为如法产生贪心的因，但是呢其他的人不一定呢，他如果没有把这个职位说有功德，他没有认为这个对境有功德，他不一定产生贪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把这个对境美妙等等职为功德者，职为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就觉得啊，的确是好，的确是就是说很美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必须要把职为功德的人会贪心，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只是这个他这个设法很美妙就可以产生贪心的话，那么这个是不确定的啊，这个不确定。所以上次在讲解当中呢，也是这样讲。比如说呢，我们不会对这些毒蛇啊、青蛙啊或者其他的旁生啊这些产生贪欲之心。我们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可担着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没有把这些呢视为一种功德，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在这个青蛙的或者毒蛇他们的这个种族种类当中呢，他们会认为啊，这个是很好看的蛇，这个是很好看的青蛙等等，它有这样。但是人类当中不一定。人类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美丑观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美丑观呢不一样，即便是人类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西方人认为特别好看的，然后东方人呢认为不好看，东方人认为好看的呢西方人认为不好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出现了一种 再就说是这种选美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观点不一致的，是这样的。选出来的这些呢，一看，这好像看越看越懵了。这个怎么会是这样一种不好看的人变成了这个选美的冠军呢？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审美观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就是说有些地方也不一样，就即便是东方人，他也不有的时候也不认为这个就是好看的，是这样的。和他每个人内心当中的这些，把这个所谓的对镜值不值为功德有很大的差别，他的差别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刘德忠他自己的一种差别很大的缘故，并不是说这个对镜美丽啊好看呐、啊，他就能够产生贪心，他不一定产生贪心的。他没有把它值为功德，他就不会产生贪心，是这样。值为功德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好。他不认为这个是好看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所以他是非而皆不定嘛。那么是不是色等一分支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内就是说是内在的四大调和、精液真上，这个是一个因素。那么如果这个因素具足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对镜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色等也是这个色法身相美妙等等，这个方面是不是具足之后就可以成贪心呢？不一定。虽然有这个对镜虽然有个对镜，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友情来讲，他也不一定生贪，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对镜指为功德认为他的确是非常好的，是会很可爱的等等，他不一定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而皆不定嘛，因此说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就是不确定，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因此说呢就是说是有过失这个是从一方面讲的。还有一方面的话，不定皆会生不定皆会生。那么这个是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美妙的身相真的是产生贪心的条件的话，那么就是说人们呢就也只会对好看的人产，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的，另外一个侧面。如果说美妙的身相真的可以让众生产生贪心，那么就是说它是这个美妙的身相是产生贪心的条件。如果只是美妙的身相才能产生贪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世界的人呢也只能够对好看的人产生贪心。那不好看的人他不是产生贪心的条件，就不一定产生贪心的。所以如果说美妙的身相，因为前面讲色等一分支嘛，这个色等一分支就是说美妙的身相，这个色法很好的，这样自信呢，它是产生贪心的因。那么这个地方就换句话来讲，前面我们说不一定前面就是说两个理论，两个破斥的一种方式，前面是非而皆不定，不一定产生贪心的，是这样。有些它就必须要产生职位功德，职位功德才能产生贪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破斥的方法了。如果美妙的身相就是能够让我们产生贪心的话，那么众生呢，人们呢，也只能够对好看的人产生贪心，那不好看的人呢，就产生不了贪心不好看的人是产生不了贪心的，是这样。那么这个呢，也是不定的。所谓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所谓的美丑所谓的这个美丑的观念，它是不定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世间共称的长得好看的人呢，就大多数的人会觉得长得好看，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觉得不怎么样不好看，是这样的。所以说或者说他认为就不好看，他也认为这个人不好看，但是他还是就是说是产生贪心的情况也有，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美妙的身相他和升起贪心之间没有那种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他二者之间呢没有这样随时随灭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讲，如果他真是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如果美妙的身相它就是产生贪心的条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就只能够对好看的人产生贪心了，那不好看的人呢，就是谁也产生不了贪心的，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这样情况的。那么摩诃婆罗多的注释和大愿上师的讲经当中都这样讲，其实呢，在世间当中任何一个不管长得再丑的人，都有人对他产生贪心，都有喜爱他，都有人产生贪心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一个人和事物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好看，或他自己可能也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就是喜欢，就是生起贪心的这个情况也特别多也是非常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不定。为什么我们讲不定呢？不定的话，虽然它有一些是可以安利，但有些呢是不能够安利的。所以这种因呢就不是一种经得起观察的一种因，因为因明当中他讲的因呢都是很严格的，都很严格，所以他要安利因果关系，他是很严格。即便是我们要安利这个前生后世我们要安利就是说是这个心，就是说他一种这个贪心产生贪心或者就是说前世的心产生后世的心我们在安利这个观点的时候，那其实也是要很严格， 不是说我们在破别人观点的时候很严格，一旦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一下就很放松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在破对方的时候非常严格的，但安立自重的观点的时候也是要很严格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观点对方要观察。如果我们很随便的，或者说是拿了一个经不起观察的观点来进行安立的话，那么也会出现很大的漏洞，那么我们自己自重的观点安立不了了。所以说法政论师他们这他称之为与自在嘛，法政论师称之为与自在，所以他在安立这个自重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严格的，完全 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都经得起观察分析。那么在破他中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严格，非常的这个敏锐的方式把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说说出来。因为就是不一定这个在对在英明的这个在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方式方法逻辑的体系当中呢，他是共许的共称的。就因为当年法政论师和就外道辩论的时候，不管是内道也好外道也好，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正因的一种标准都承许啊，必须都不能够出现不一定的情况，必须要决定周遍啊，这个才安立为正因。所以当法政论师说这里面不一定的时候那边不一定的时候啊，就非尔皆不定或者不定皆会生，这样说的如果真实的决定安立了，哦，的确是不一定，那么对方这个观点就是有过失的，就安立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从这方面我们就观察了观察了对方的观点。那么如果对方进一步讲，当然他是在讲题当中也又出现了一轮就说是问答哈。对方说那么这样的话不正是说明了贪心就是从外境或者从地水火风产生的吗？那么现在并不是从就是说前世的心而引发的。为什么会对方会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他是紧跟我们这个第二个回答，因为就是说是身相美妙的人，就是说很多人会对他产生贪心，但是呢还有一些不美妙的人呢也可有些人也会对他产生贪心。他就对方就把这两个合起来，然后就是不管是对方对境好的长得好看的还是长得不好看的都可以产生贪心的意思。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他就说他好了正好成立，就不管是对境好还是对境不好都能够产生贪心，那正好说明贪心就是从外境地水火风当中就是产生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地水火风是元素嘛，四大元素，然后地水火风它排列组合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人的身相，人的身相当中呢就有些就排列就好看一点端正一点，有些呢就是不太端正一点。那不管怎么样呢，长得端正的人呢也有人贪生贪心，长得不端正的人呢也有人贪心。那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也不管怎么你不管是说你是对好看还不好产生贪欲，但是呢恰恰说明反正就是说贪心就是缘这个地水火风的一种这个外境而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他不就说是正好说明这个贪心呢是从外境产生，而和这个无始以来所谓就存在这个没有关系了。是这样。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宗也承认啊，佛教也承认，就是说对于外境它对于升起烦恼这一点来讲还是有关系的。这样有关系呢我们就承认了对方的观点呢，不是这个方面要分清楚主因和外缘啊，主因和外缘是这样的，就因和缘，进取因和具有缘，这个方面要分清楚。那么虽然呢就是说升起贪心它需要观待外缘外境，不管是这个外境它是好也好不好也好，完全没有境你可以升起贪心的，这是没有的啊，完全没一点一个境都不现前你可以生贪心，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那么你要生贪心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境，耳朵听到的外境，是吧，或者鼻子闻到的这样香味生起的这个外境，这个外境也需要有，或者是说你的意识前面要出现一个境啊，你闭着眼睛胡思乱想啊，就浮现一个境，也有可能对这个境产生贪欲心，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境呢是产生贪心的一个因素，这个叫对境，跟境十三合合嘛，我们不管怎么说呢一定要就跟境十合合才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识啊，才能产生识。所以说就是说佛教至终承不承认这个就是说贪心所产生的一种对境呢啊，就是说对境是产生贪心的一个因素呢，承认。但是呢这个呢是次要的因缘呢，它是一个就是辅助因缘，它是辅助因缘，它需要依靠外缘。但是呢就是心的进取因呢还是心，仍然是心。就是说你这个贪心的因呢它一定是心，嗔心的因一定是心，它首先是心，这个叫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前一刹那的心流现到现在就产生第二刹那的心，这个叫等无间缘。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外境的这个所缘缘啊，外境是所缘缘，然后呢眼根呢这些方面叫增上缘。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必须都要有这些因缘和合，但是呢这所有的因缘当中哪个是真实的心识的最主要的呢？心识的最主要是等无间缘， 怎么见人就是前一刹那的心识流现在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前一刹那的心识被什么样的因缘影响，是吧？它产生了现在我们的心态。比如说呢，前一刹那的心识呢，它受到了外境的影响，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外境，好的外境或者不好的外境，啊，受到这个影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眼根看到了外境，然后我的心识呢受到这个外境的影响之后呢，第二刹那或者产生贪欲。因为这个外境可能是好的、乐意的，我内心当中产生一个非力作意，而觉得这个是好的、乐意的，好了。第二刹那的心呢，就从这个什么被这个外境影响之后，被这个因缘影响之后，被这个因素影响之后呢，就变成了贪欲心，或者说我的心是在前一刹那被这个嗔恨不好的外境影响、因素影响了，然后第二刹那有可能就变成了嗔恨心。但是不管是贪欲心还是嗔恨心，它都是前面的心是延续流现在现在的，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以前打比喻，就像一条河一样。一条河一样，它这个河的相续呢是不断的、不中断的，是这样。但只不过呢，这个河它就是说，这个河的一种水质，这个河的水质，还有它水里面所含的这些，就是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就是说金属的一些，或者说它的一种这个水里面的一种元素啊，它是受什么影响？它要看它所流经的区域的土质，还有呢，就是这个区域当中有没有人向河里面排这些废水。或者说这一段河道有没有被治理过，它其实都要关在这，它水是一个水这样流下来。但是呢，你是变成很清澈的水，对不对？还是说你变成很黄的水？还是说你变成了这个重污染的水？还是说你后面又流的后面又被变得清澈的水？它一段一段它是受到这个它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水的本身呢它是一样的流现。就是说这个水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水它是等无间缘。它是等无间缘，是这样的。所以它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污水，你这段污水，它还是前面的水，啊，上一段的水流下来变成了污水，它的最根本的因还是它的水，啊，它的水本身是它根本的因。至于呢，流到这一段是吧？流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土质的原因，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它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变成了碱水，它变成了这样甜的水，或者它变成了污染的水。这个方面是它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它只能作为因缘，是让这个水变成什么样的水，但是水本身不是它形成的。这个污水不是说这个污染的东西形成的，而是一定是水形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贪欲心、嗔心一升起，它主要的是来自于心。就是说你前一刹那流现，你像河流一样，就是说前一刹那你流现到这一刹那的一种，主要是这个心。至于你现在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一点钟到两点钟这个阶段，是吧？你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心，要关待它的一种这个它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小时当中，一点半到三点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受的是英明的教育，哎，我们接受的是有前后世的教育，我们接受的是佛陀是量师父的教育，这段时间的因素给了我们心这个，哎，这个时间我们就产生了信心了，是吧？如果这段时间我们听的是一个邪见的讲座，如果听的是邪见的讲座，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心呢就被这个邪见的一种言论影响啊，这段时间我们就充满了邪见，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这个邪见的心也好，这个正见的心也好，它的一种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心本身。这个心本身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受到了污染或者受到了这个别的一种这个正法的影响，它就会变成这个状态。那么下一个刹那，下一个小时，你又受到了比如说电视剧的影响，哎，你的心又变成那种状态。你又受到其他的影响，你看到很悲惨的一个车祸的时候，哎，你就升起了一种很难过的心。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啊，它是受影响，这些外境对心有没有影响，肯定有，肯定有。但是呢，我们的心呢，不是从这个外境产生的，不是由这个语言产生了我的心，而是这个语言可以影响我的心啊，可以对这个心呢施加影响。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就是说完全靠这个外缘产生的呢？就是靠外境的一种好看不好看产生的呢？这个只是一个外缘，能够对它起一定的作用，肯定有作用，这个是无法，绝对是没办法回避的。我们前面讲的任何一个心的产生都要有一个对境，不管这个对境是在你的心识面前浮现的总相，还是说真实的一种自相的对境，反正这个对境要现前，有一个心识的因缘齐全了才能产生心识。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境不现前，那是没有心识可生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心的进取因呢是应该是心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清楚了，就是说外境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它是次元，它不是主要的因缘。主要的因缘就是它可以影响我们，就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生命走到这一世，走到这一世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很多人道，或者我们转到中国会受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教育的影响，或者我们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很多习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肯定会受这些影响，但是心识呢不是通过这些产生的。我们的心识走到这一段生命当中这一段的时候，轮回当中这一段的时候，他受了这个城市这个文化的影响，哎，我们就变成这种性格的人。然后再下来是投身到其他一道，我们就受其他道的影响，但是这个心识是延续不断的，延续不断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有内因和外缘中观四白论当中上师这儿也引用了中观四白论观点，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这个烦恼的产生它有内因和外缘嘛，是这样。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只有外缘呢是不行的只有外缘是产生不了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就好像种地的时候，种田的时候，庄稼它也有就说是主因，也有这个次要的因缘。主因就是种子，外缘就是土地啊，阳光水土这些。那么如果只有阳光水土，那没有种子，那永远生不起来。但是如果只有种子没有这些呢，也生不起来，是这样。你把这个种子放在箱子里面，啥因缘都没有，你说它就能发芽，就能够就长出很多的庄稼，这个也不可能。所以说所有的都是这个不是一个因，也没有不是这个不正确的因，它是因要正确，但是它也要关待其他的因缘。那么就是说外在的这些相貌好看与否或者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否成熟等等，这方面都是能够产生贪心的因，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助缘主要的因呢还是内在的一种心识，还有呢就是内在心识上面的习气。所以中观四白论当中好像也是有一种这个讲法吧，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种贪心呢贪者由生就是说由因生，亦有从缘起然后就他意思就是说是贪有从心生像这样的话，亦有从缘起，从因生亦有贪有从因生，亦有从缘起，从缘所生贪，亦究至非余。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贪心贪欲心这个烦恼呢，有些呢是从因而生的，因生呢就是从前世的一种串习，这个就是因，它是主要的，就前世的串习当中产生的。有亦有从缘起，有些呢是这个观待缘而产生，纯粹观待缘，纯粹观待缘不是说完全没有内心当中的烦恼的种子它就是说在这个习气它的一种习气串习，前世串习的习气和没有串习过精神当中，就是看那个缘呢比较起来，它缘的成分大一点。那么从缘所生贪呢，就是单单是单单是外境现前产生的贪心，易纠治，也就是容易对治。非余呢，非余就是说是不就是说并不是其他的由因而产生的这个贪心也这么容易对治我们就是来讲就是说举例子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呢贪欲心呢就是看到了，突然你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对境比如说这个风景很好，或就是说这个人很好看，那这个时候一看到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他贪心就升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人一走了，或者我离开这个地方呢，他的贪心马上就熄灭了。这个就是由缘而产生的，只要他的对境不现前他的贪心就熄灭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境前，对境有他就现，对境没有，对境消失他就没有了。这个就是由缘产生的贪心，这个由缘产生的贪心呢相对来讲容易对治，只要你离开这个境就行了，只要离开这个境他就不会了，他的心就熄灭掉了。但有些呢是因产生的，因产生的就没这么容易，即便是就是说你离开这个境了但你内心当中贪欲心很强烈的缘故，所以说你离开这个境之后呢，他还是在来生贪心，或者嗔心也是一样的。有些人看到这个人很讨厌，然后呢，或者看到这个环境很恶心，但是你只要离开了，心情一下就平复了，没有产生了。有些人就是说，有些内心当中产生的嗔恨心，他一直这个人都已经走了或者人已经走，或者那个死了内心当中还是很恨还是在生起嗔恨心，这个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因产生的这个烦恼。它不太容易对治，缘而现前的这个容易对治，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对治烦恼的时候，有些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尽可能的离开这个生烦恼的对境，不管生贪的对境还是生嗔的对境，第一个呢就尽可能远离，因为有些呢就远离了就好了。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这个境在现前，它的这个贪欲心呢就一直熄灭不了，嗔恨心呢一直熄灭不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要躲开一点，躲开一点看不到，有的时候就好一点，慢慢就平复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如果要对治的话，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尽量的选择寂静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不足够，因为这个呢是可以有，也可能把这样一种这个由缘而产生的贪心呢可以熄灭，或者说呢可以就是说让这个贪欲啊或者嗔恨再增长的这个因素呢可能可以转移掉。但是呢由因而产生的这个是单单是离开这个对境是不行的，你必须还要修对治法啊，修对治法是这样的，所以修持这个贪心的对治啊，嗔心对治这个方面的话，才能够把由因而产生的贪欲心呢，才可以压制，最后呢，通过空性啊等等，才能可以完全把它根除掉。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有些呢是由因产生的，有些是从缘产生的。那么就是说因和缘产生的当中呢，缘的这种对境呢容易对治，但是呢由因产生的这个要下大功夫，不是说离开了境就行了，离开了境还不行啊，反复要去观察无自性也好，观察其他的一种烦恼的过患也好，反正呢就要通过下很多的功夫才能够这个对治的，这方面我们是要了知的啊。所以说呢外境呢就是说有一定的作用嘛，外境有一定的作用，就是上次这里面讲的话，有些就不世间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一种学说当中呢，对于我们的烦恼的产生呢，有些人认为呢是出生的时候和星宿的排列有关的，有些呢就是占卜学当中说呢心态和出生的时辰，就像我就说是排八字一样，就是说你出生在什么时间段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间和你的一种心态、贪心大呀、嗔心大有关。有些呢就认为呢，哦，这个人的心理因素呢和遗传呐、和这个血缘呢有。有些认为呢，就是说内心当中的这个这些这个烦恼啊和就是说从小的生长的环境有关。它有的时候都有很多这样一种，但是呢，这里面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确呢，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或者你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或者你的父母有这个遗传病啊，有怎么怎么样，那么你自己呢也会有受到影响的，这个是有，这个是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些因素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观察不到的因素呢，其实呢，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还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前世的一种这个业习。前世的业习，如果你前世串习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串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通过你自己的福报深浅，还有就是通过你自己的福报深浅与否，你的过失罪业大与否，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降生。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撞到的运气是这样的。它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前世的业的一种成熟的一种显现。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在这个在这个看这些就说什么呢，看这些这个八字的时候啊，在通过这样看这些这个面相的时候啊，其实他可以推这些东西。为什么可以推这些东西呢？因为今生当中的这个降生，它和自己的一些有一定的联系，和前世的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有一定联系。它是有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你的出生的八字来推出以后的东西，推出以前的东西，推出以后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什么一个密码一样是这样的，如果你懂得解开的话，它里面打开之后有很多关系到它前身的信息的东西，但有些呢就是单单算命的这些它不一定知道那么深的东西，但它这个缘起是这样，它这个缘起就是你懂得解开这个密码的话，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有些它这些就是说数据啊可以有一部分数据可以解得开，所以有时候它可以看你的走势啊，这大概有些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缘起的道理是这样的。那么就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呢，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和你自己的因缘有关的。你前世造了什么业，造了什么业之后你投身在某个地方，好的地方也好，不好的地方也好，好的时辰也好，不好的时辰也好，或者你投身了一个好的家庭，有些时候你投身了家庭你的父母就没有什么遗传病啊，有些时候你投身了家庭他就有遗传病，或者你投身了家庭呢你的家庭和睦，或者你投身了家庭呢他家庭不和睦，其实看起来好像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它有一定影响啊，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的关系还不是这个，最关键的最究竟的关系就是还是你内心当中的一种所造的业，你的业的推动，然后让你投身到这个时间啊，或者在这个家庭这个地方投身，这个地方投身之后呢，它对我们有一定影响，然后一开始就这样影响下去是这样的。所以就相当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外表当中有些东西它就是一个缘起嘛，不管是风水学也好，还是说这些就是说算命也好，面相也好，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一种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一种缘起而已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个缘起，它也不一定是解脱道啊，也不一定是你就是迷信，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只不过有些人发现了这个规律的，有些人没发现这个规律，就是这样仅此而已了。所以说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就是不理不睬也可以，你也可以就合理运用也可以，是吧，你也可以就是说是怎么，反正它和解脱道没什么必然联系的。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它只是前世的一种前世的因素，前世的行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它在这个地方来呈现了。 沉下来之后大概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他也是靠着以前的业力推动去走，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更多的其他的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来说，你可以把握住，然后把握住之后，你去修对峙啊，修忏悔啊，像这样的话，他也会有一些调整的，一些调整。有些呢，可能你自己力量不够，或根本没去想去对峙，也不一定有这样帮助。但是这些外缘，我们是要承认的。啊，我也是要承，这个并不是没有，只不过呢，有些大德呢就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呢、精力放在这个方面去研究呢，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解脱道，所以有些时候呢并不赞成。但不赞成呢，不是说叫全盘否认它，而是说你这个呢，就是说是对解脱道本身来讲，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正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你这样走下去呢，会荒废你的一种学业啊，或者就是说会耽误你的出离心啊等等，所以他不鼓励。但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一种缘起而已。就内地的汉地的汉传大德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很多就是说是汉地的大德，他也是这个很好的风水师，他修寺院都要看的。我修这个寺院，他对我的安身办道，对这些僧众的培养，或者对出成就者、退出智者有什么关系？他要看这个山势的走山脉的走势啊，还有这些风水，他都要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是不存在的。藏地有很多大德也是有很多观察的方式啊，很多很多观察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一个缘起，但是这些呢不是主要的因缘，主要因缘就是说修道来讲，主要还是这个三要道啊，还是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见。这个方面就是说三要道抓住的就是解脱道，别的方面的话有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地方很好，你修道的话容易升起禅定，对不对？这个当然是有的。比如说老容的怀业之地，你在这个地方就容易成就怀业，那这个也是他这个地势的一种加持，这个当然也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你还是主要还是自己的信心啊，自己的菩提心，这些方面的因素是占主导的。那么有了这些，再加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就是地理环境啊，地理环境呢，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对这些修道方面的话，也是做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生烦恼也是一样的，主要是内在的一种因素。那么外在的这个因素呢，它也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起泄作用，但是它不是主要作用。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附带的作用、次要的作用当成主要的作用，把这个助缘呢当成主因。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四大也好，风胆弦也好，还是说外在的一些这个设法的一种曼妙与否也好，这些呢其实只是一个外缘，但它永远不是主因，它是次要的因缘，不是主因。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把这个次缘呢当成了主因，把次要的因缘当成主因，是这样。就好像人投生，人投生主要的因缘其实是中阴身嘛，就是我们前世的因缘。父母的这个受精卵呢，它其实是个助缘，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主要的这个看不到，太细了，所以就把这个次要的因缘呢当成了主要的因缘了。我们就是从这儿来的，心识就从这儿出来的，他就看不到嘛，就是这样，看不到他就是认为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小孩子，就以前不是佛陀的故事当中也有这样，好像就上次也讲了嘛，就是这个珠宝，这个粮食到底从哪里来的？有些小孩子说啊，从碗里来的，有些是从米柜子拿出来的啊。其实来讲呢，他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因素，他看不到，看不到。所以说就是人，就我们的心识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就是说他前面的这个前面自己的心识、潜意识的心识作为进去，但是这个就是很细、很微细，一般的人就看不到了。但是能够观察得到的，就是有了受精卵之后呢，人慢慢发育成长，然后心识有了，就怎么怎么样，他就能够看到这一部分。所以就把这个具有缘，把这个次要的缘当成了唯一的因，当成了主要的因，当成了唯一的因。他有些时候就这方面就说是没有办法真实的了解他的一种真实性。所以说佛法这个音频当中告诉我们的就是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他就讲了最朴实的一种道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说次元就是次要的因缘就是次要，我们也不否认，但是呢不能够把这个次要的因缘或者外缘当成他的主要的因缘，他根本的因缘，这个是不行的。因此说我们也承认，但是不承认他是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因。下面我们继续看呢，不值得一耳，色值得色值得视之，一切成值得，因无差异故。那么这个呢，就进一步的观察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值得一耳。那么这不值得一耳就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讲呢，如果这个外表庄严是这个贪心的因的话，如果就前面讲了外表庄严，它就是一个贪心的因。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是外表庄严就贪心的因的话，那么有些人呢不把它置为功德，不值得一耳， 啊，不把这个就是说慈为功德的具有敬业者呢，也应该产生贪心的事情。因为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外表庄严就是就能生贪，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外表庄严慈为功德的人，也应该产生贪心。他因为的因缘都有了嘛，具有敬业呢，这个是就是说什么，他是在内在的因素。外表庄严呢，是他外在的因素。如果说因为这个具有经验者这个不讲了，因为他就是在这一段当中的主要的因。那么这个次要的缘呢，就是说助缘的哈，其他的缘呢，就是他的资分嘛。前面我们讲资分，资分的话就是外表庄严。那么如果说是外表庄严是升起贪心的因的话，那么就如果是这样的因缘具足的缘故，不值得一耳。那么没有把这个外表庄严啊，慈为功德的这个呢，也应该产生贪心。也应该产，但是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如果是要产生贪心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讲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呢就很多年修持不净观的人，他也应该产生贪心，因为他就说四大调和就内在的话就是说具有敬业，然后呢就是说外表庄严也现前。那么他虽然多年修行的不净观，但是还应该升起贪心。还有一个呢，就内心当中升起的这个禅定四禅。升起了一场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通过禅定已经压服了贪欲的人，他这个条件具足的还是应该产生贪心。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健康的这个阿罗汉，他远离贪欲者成就者也应该产生贪心，因为这个因缘他的一种因的具足的果一定会出生嘛，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的，因为就是说这些修行有素的人的话，即便是对境现前呢，他也不升起贪心，一点贪心都不升起。尤其是那些就像这样的话，就世间当中的修这个不净观的人呢，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观为不净，观为不净的缘故呢，他内心当中有这个不净观的境界。所以说，当这些相貌庄严的人现前的时候，像这样他自己内心当中的境界是如如不动的。还有一些阿罗汉呢，他相续当中的人我执的完全已经断灭了。人我之断灭的烦恼障已经断掉了缘故，所以说呢，就再好看的人出现的时候，他也不会产生丝毫的贪欲之心。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和对方认为的，如果说外表庄严就是贪心的因的话，那么这些人呢也应该产生贪心的。但是呢，这个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因此对方的观点呢是错误，我们叫做不值得一耳。那么下面讲呢，色值得视之啊，一切成值得，因无差异故。那么这个是就不值为功德，不值为功德。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值为功德，就是认为它好。的确，就是说是我们非礼坐语当中呢，就把这个对境呢认为是好的，或认为是不好的。如果认为好的呢，他就愿意获得，愿意得到这个方面，就把值为功德产生贪心。那么如果不值为功德呢，就觉得这个对境呢很差。就很差，很厌恶啊，很不值得拥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不值为功德，然后就开始产生这个背离，想产生这个嗔恨心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值不值功德。那么就是说不值得一耳。前面我们这一句也讲了啊，虽然外表庄严啊，如果是他是产生贪心的因的话，那么没有认为他真实的可爱的，没有认为他真实好的这一部分人呢，也应该产生贪心，因为他这个外表庄严已经现前了。或者我认为我们大家认为外表庄严者现前了，那么如果现前之后呢，那即便他没有把它视为功德，也应该产生这个贪欲心。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志向的好看还不好看呢，这个是在对境上面不存在的啊，这个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非礼作意或者我们的习气导致的，是这样。他这个外境所有的境，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美丑啊，敬慧啊，其实在外境上面都是没有的，都是每个人他自己内在的一种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习气，然后就说是这个导致了，然后就看到一个菌的时候，就马上就认为他好啊不好啊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惯。所以在外境当中其实并不存在啊，外境当中只是不存在。所以他从一个方面讲呢，也是这个为识所现，这个方面也可以成立是为识所现，一切为心造，一切为心造就是说一切的美好就是说美丑啊，或者好坏啊，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种这个就贤利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就是说还是你认为好就好，你认为不好就不好。所以这个主要还是我们内在的习气。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外境它是无自性的，任何一个外境它是没有任何的一种有无是非的一种这个自性存在，它就是这样远离，本来远离事变。至于你认为它是怎么样，你认为它是有的，你认为它是无的，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误的颠倒分别念颠倒分别念而已。所以说这个本性上面是不存在，所以不管是唯识上的解释也好，还是从它中观的无自性的解释也好，其实外境它就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 啊，你了不了解，或从唯识的角度来讲，你知不知道这个外境它也是心识的变现的。从中观中的角度来讲呢，你知不知道它，它就是你识边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从密法的角度来讲，你知不知道它就是等净无二的啊？它就是这个，它就是这样一种实相。反正就是说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关键是我们内心内在你对它怎么样一种认知。而内在的话，就是说这种认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些法义圣法来引导，慢慢的引导我们就知道哦，它是假立，它是无常的，它是这个，它是一个不净的，或者它是一个心识的，或者它是空性的，或者它是如来藏的显现，或者它是等净无二的，或者它是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智的引导呢，逐渐逐渐就对这些外境呢，就是这个不只为实有。所以说真正越来越观察的时候，就最后就会出现什么，就出现这些外境呢，它就是显示显现，但是就没有一个什么真实意义存在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圣教之后呢，那又开始觉得是实有了，又开始去单着去分别了。但是如果经常性的就是我们的思想经常性的就是说去熏陶这些佛智的话，当你走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世界恍恍惚惚的啊，就是没有实有，没有自信啊，就是它就是如梦如幻的，它就是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像就是说人吸毒一样出现幻觉啊，然后就是给我们灌输一些精神鸦片，然后就让我们把这些真实的世界看到这个恍恍惚惚，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这个就是万法的本性如是，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来的这种自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之后呢，就一切的一种虚妄相它就会隐没，隐没之后呢，就是真实的实相它就会现前啊，这个是真实的一种智慧呢，就会在这个虚假的相隐没的同时，真实的智慧就啊发现智慧实相，就是说发现实相、认知实相、安住实相的智慧就会出现出来啊，是这样。所以前面来讲的是这样。那么色知得识知，那么如果对方说那么就把对境执为功德的人应该是产生贪心的分支。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不值得，就没有把这个外境庄严执为功德的人他是就是怎么怎么样，一而应该产生贪心，好像就否认了对方的观点。那么既然的话，对方就是说既然就是说是这个不把他执为功德的人不是升起贪心的因，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把这个对境外表庄严呢、啊、对境面曼妙执为功德的人应该是产生贪心的分支。啊，应该是产生贪心分，就是说我把它植为功德，我认为它非常可爱，这个事呢就可以成，它就是应该成为升起贪心的分支了。那我们就说呢，色值得视之。假如说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境植为功德，它就是升起贪心的分支的话，一切成值得，就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个对境呢植为功德了，啊，都应该变成这样一个结果了。为什么呢？因无差异故，因为它的就是说是这个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没什么差别的缘故，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个外境视为有功德，它应该变成这样了。那么它的推理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样安立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对境把这个对境视为功德，啊，它就是升起贪心的因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看到，啊，就是说是这个容貌美丽的人啊，只要看到容貌美丽的人，像它这个是对境啊，对境。容貌美丽出现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这个经验增长的人呢，都应该把这个呢植为功德而升起贪心，应该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因为他的所有的因素的齐全了嘛。第一个呢，内在的他自己的身体的调和，这个是已经具足了的。第二个呢，外在的容貌美丽，这个也是具足了的。那么如果说他是产生贪心的因的话，那就应该变成什么呢？一切成值得，所有的人只要是前面讲内在调和、精液增长，这个是具足的。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对境美妙也是具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所有的人看到这个容貌美丽的人都应该植为功德，都应该把这个人植为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都应该植为功德？因为它因是一样的，因无差异故。它内在的因呢，这个身体调和这个是有的。第二个呢，对境美妙这个也是有的，也是有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身体调和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把这个对境就是说对境美妙的人他在这些人面前现前，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话，这个因和这个因无差别故，内在的因和外在的因都有了，这个因没有差别的缘故呢，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对境植为有功德，都应该对对境产生贪心啊，都应该觉得他是有功德的，他是可爱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又不确定啊，不确定是这样。虽然对境就说是这个美貌的人出现了，虽然内在很调和，这个因也齐全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有些人呢并不值他为功德 没有认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是很美妙很可爱啊，没有这样认为的，是这样。所以说从这样讲的话，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成值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发的过失，应该变成一切人都把这个对境值为功德了，都应该对他很贪心了。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根本不值为功德，虽然他内在调和了，虽然他就是说外貌就是说是容貌美丽，在外境上隐传，这个人已经现前了，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人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就是说没有认为他是承认贪心的，也就是说没有把他置为功德。按理说应该所有的人置为功德，就是我们跟他发了过失，但是呢没有把他置为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这个推理啊，对方说把对境置为功德也是产生贪心的分支，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我们的回答就是说一切的人都应该置为功德，就其实就是反过来说呢，就是说这个虽然对境现前的这个虽然这样的话，就是还是有些人呢自为功德的人，像还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对他产生贪心，应该都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就升起贪心，都应该自为功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持续循环看起来的话并不是如此的啊，并不是如此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把对境自为功德这一点呢也是不周遍的，它也是不周遍。就是说是把对境置为功德啊，也是升起贪心的分支这一个问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问题的话来讲的话不成立啊，不成立。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它齐全了，因齐全之后呢它的果应该有，但是呢因齐全之后它的果没有出现，就是这个置为功德这一点啊，置为功德这一点的话就说是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虽然对方说呢把对境置为功德者啊，置为功德也是升起贪心的分支。那么为什么会置为功德呢？原因就是说外表庄严这个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其实呢就回答了问题的时候呢，他把对境置为功德可以产生贪心，是吧？产生贪心这一点呢，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置为功德，所有人都是会产生贪心，但是呢并没有产生贪心。因为对方所认为的产生置为功德或者产生贪心的因就是外境美妙和内在身体调和，这就是这两者。但是呢这两者的因都齐全了，但是还是有些人并没有自为功德。所以说有些人没有自为功德呢，有些人对境就不生贪心，就是不自为功德。所以还是说明呢，就说这个外表庄严，就是色等是分支这一点仍然是没办法安立的。既没有办法把色等是分支直接产生贪心的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色等分支直为是啊，就是说安立为就自为功德的因。没办法把它置为功德，也没办法升起贪心。所以这个方面的外境这个它也是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其实这里面充其量这个什么呢，就是外境庄严充其量成为一部分人的外缘，它只能成为这个外缘而已，它不能成为主因，它没有随顺随灭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主因它是存在，主因它一定是要有的。然后如果主因有了，它的这个外缘有还是没有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他的一种这个吃分方面会有影响啊，会比如说种子种下去了，主要的因就是种子种下去了，种下去之后呢这个外在的因素，对不对？外在的因素如果你的这个田很好，经常浇水，气候也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因素都齐全了，长出来的东西就好。那么如果这时候呢就是有些水少一点啊，或者就是说它的一种阳光照射短一点啊，这个时候长出来的东西呢可能就不那么圆满，但是呢还是能够长出来，但是只不过它的一种后果呢有差异。所以说呢这里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的主因对它的一种庄稼的生起来生根发芽或者开花结果，它主要是种子，别的这些方面的话充其量是一个助缘，就是说有些时候多一点少一点，是吧？对它的一种对它这个庄稼的一个影响的走势好一点差一点，这个是有，但是呢对苗芽的一种有没有呢，它这个外在的因素呢它其实没办法成为主要的因素。主要从这方面讲，所以说应该变成一切都变成持功德者，但是没有，有些人对这个喜欢，有些人这个不喜欢，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应该知道，那么所有的升起这个烦恼的一种根本的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我执啊，就执我存在，执我存在之后呢，就是说把这个外境呢执为这个我所有，我所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讨厌的，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就会对于这个外境的这个存在，对它升起这个烦恼本身呢，它起一个助缘的方式，但主要呢还是因为我执。有一个我执，其实这个我执呢从某个方面来讲就是执为实有的意思，把这个东西执为实有了， 它就会有说是这个取啊、舍啊这方面的话就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有了取舍之后呢，就烦恼、贪欲心啊、嗔恨心它就出现了。所以主要的还是因为有我，有我之后就有我所啊。像这样的话，在入住论当中讲的话，因为众生啊，就是说原五蕴执为我，然后再在我上面执为我所，有了我所，这个时候就开始犹如水车转无自在嘛。那么这个最根本的还是这个把我这个五蕴的把五蕴的这个集聚体的这个虚假的五蕴的总集体呢，持为实有，然后把它安立为我，然后有了我之后呢，就有了我所了，就开始升起很多的分别，就产生了很多的执着，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我执呢，那如果这个我执一消灭了，那么就不会有我所了，不会有我所的话，那既然没有我，没有我所，那么就这个东西这个对境出现不出现啊，或美和丑啊，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是一个。就对他没有我所的角度来讲，没有我所的修行者来讲，他就是一个现象啊，他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和他来讲没什么关系，没有说这个现象出现了就是啊，这个是我的，或者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是我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他就是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啊，就是一个飘过去的，就是说浮云一样，或者他就是一个显现一样，对他来讲是看没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之后就看到了而已，他没有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升起，哦，他是实有的，然后我是喜欢的，我是不喜欢的，没有。所以他首先要有我，才有了我所。有我所之后呢，对于这些这个就是说是好的和不好的进一步分别。所以他就是说是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阿罗汉他已经证悟了无我了，所以这些方面呢还会现前，他还会产生执着，但是不会产生烦恼了。中观的修行者呢，他就是说他知道一切万法无自性，我也不存在。因为人我和法我都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人我法我的话，就是他可能在眼识面前他还会浮现这些东西，但是浮现就是浮现而已，仅仅是显现而已，除了显现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成分，是吧？你要给他贴任何的标签都没有，他就是一个纯显现，他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远离四面八气的显现而已。那这样一种显现他会显现啊，就是说他自己的显现的作用呢，可能也会有，但是呢，他没有我，没有私有的成分加进去，没有这些烦恼我执加进去，这个是呢，这个显现对于修行人来讲就不会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好的不好的，或者说是这个需求啊，或者说是害怕恐怖啊，这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挂碍了，自己的心境没有挂碍，没有挂碍的缘故呢，就会远离生老病死，就心经当中讲的这些呢都会出现。所以说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无始以来，因为有我。执着之后呢，就很多的习气呢在我们相续当中潜伏，然后呢就是我们变成人的时候呢，它就通过人的方式浮现出来，相应于这种环境浮现出这样一种习性。那么如果说是他人的习性舍掉之后呢，如果变成一个旁生呢，然后呢他就会以旁生的方式浮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还是内在的习气，内在的习气呢，他就说是在相续当中存在，心识在相续当中，这个习气的在心识当中存。那么至于这个心识它入于哪一道，它就会受这一道的影响啊。比如说呢，在根论出轨它的中观当中讲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一个人他变成了这个牛的时候，变成牛的时候呢，因为他有牛的习气，他的心识里面带了牛的习气，所以他就怎么样这个吃这个他闻到这个草的时候呢，就闻到这个清香了啊，这个草特别香。然后像这样的话，就他会吃出了很多很多的美味。然后如果就是说，当他就是说这个，当他的神识从牛的身体里面出来之后，他就死了，死了转成人了。他再回到那片草地上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感觉了。他再回到他以前的这个牛生活的那个草地上，他这些青草对他来讲就没有吸引力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方面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心识到了哪一种载体当中呢，就会受这些影响。但是他的一种烦恼的升起呢，它其实并不是说别的，它主要还是内心当中的习气变得方法呈现。它就是说可能它的一种贪欲心呢，可能是对草方面没什么，草方面对它来讲，青草方面来讲对它没有吸引力的。但是变成人之后呢，可能是海鲜啊，可能其他的排骨啊，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对它的吸引力更大。然后他如果再转成别的，比如转成天人的时候呢，人间这些东西是他也没有兴趣的。他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呢，就是这些天地的甘露啊，这方面的东西呢，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他内心当中贪欲一直在，但是呢，他贪什么是吧？贪什么？他主要就是说，不是说他看到了什么，而是内心当中他自己的一种习气怎么样成熟，他自己的就对于这样外界呢，就会有一种这个贪执。所以这个贪执的其实是由外而内的，不是由外，是由内而外，不是由外而内的，是这样的。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一种习气， 所以他决定了他对外境的东西，哪些东西喜欢，哪些东西不喜欢，而不是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对他产生贪欲，那个东西不好的，然后不产生贪欲。是他其实是反过来讲，是内心当中他的习气，他的鲜血当中的这个习气，贪欲的习气呢，他就是说转投身之后呢，投身到哪一个身体当中，这方面呢会对他方面有些影响，有影响之后呢，他的内在的贪欲的习气浮现之后呢，啊，被这些这个身体的因素影响之后，或者这一道的习气影响之后，他就会特定的方式来呈现啊。所以这一方面也是说明啊，我们自己的很多所贪着的东西呢，这一次贪着的东西，在下一次就不一定有，不一定就是有那么这个重的执着了，是这样的。所以精神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牛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动物啊，他们就是说拼死护卫的这些东西，是吧？他就觉得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到了下一次之后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他就会对这些没什么感觉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人所牢牢执着的这些拼命追求的东西啊，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去。他有自信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吗？值得我们去就是说拥有吗？现在我们是这样觉得啊，的确可以就是倾注一生去追求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换一个众生来看，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这个完全就是不值得去花这么大的时间精力，尤其佛菩萨遍知一切的来看，全都是小孩子的游戏。六道众生的小孩在做各自游戏，其实没有一个是真实小孩。这一道众生 这一世是这一道啊，然后拼命追求这个，然后换一世之后呢，又换追求另外一种，以前那个东西在面前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没什么任何感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里面讲一样，小孩子的玩对玩具特别有兴趣，然后他的年龄增长之后呢，再一看玩具没任何感觉了，他开始对他这个年龄段的东西追求了，然后再过了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所以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我们所执着的，我们所执着的东西，我们所就厌恶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当中呢，要我们要跳出来看这些东西。我们在身在轮回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借助佛的智慧，跳在空中来看六道，我们就发现了。现在我们就在看这些，看这些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所执着的、牢牢所追求的、执着的东西啊，或者说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什么事情吵架了，明天又是那个事情耿耿于怀了。其实在看的时候拉长来看，或者说站在空中来看，全都是真的是很可笑很滑稽。但是呢，就我们在里面呢，就说是这乐此不疲。但是如果你跳出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滑稽。所以这个方面就慢慢就有了一种超胜的智慧了啊，就有一种就是说是看破放下的智慧。它没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啊，如果我们真正认为啊这个必须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的智慧成熟之后呢，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个智慧一旦成熟起来之后呢，这个小孩子的就是说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别人给我抢了这些玩具，抢就抢走了，啊，就是有了也没什么，丢了也没有什么，所以这个就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种智慧就成熟起来的时候呢，就其实能够影响我们的东西就很少了，啊，能够就左右我们的情绪的东西就很少了，啊，像在那环境还是这个环境，这个人道还是个人道，城市还是个城市，但是我的心态不一样了，心态更超然的时候呢，这些让我就说是这个生贪心啊，生嗔心啊。或者为了一些小事情然后斤斤计较，这些就离我而去啊，这个就是一个超胜的智慧嘛。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管是对境好也好不好也好，关键是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执着，就是非礼作义啊，非礼作义就是美丑啊、高下、亲怨、远近等等，这些全都是不同的分别念，不同的分别念。而且六道众生也是一样，今生当中的亲友亲人，下一世就不一定就变成仇人了，是这样的。其实这次的仇人下一世就变成亲友了，或者变成了陌生人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一种实有的自信。所以众生也是非常可怜的啊，非常可怜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要平等的爱一切众生，并不是说我们看了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一世的亲友，下一世可能变成怨敌的，我就开始就不管不顾。他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亲友有一种天然的想要利益他们的心。所以说呢，佛陀就引导我们、教育我们，就把所有的人看成亲友，平等的对待，平等的饶益。既然是发慈悲心，就平等的饶益。然后，如果伤害我们的时候，就尽量去原谅他们。这方面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心量啊、智慧的修行，它其实的帮助非常大。所以说，上次也讲了，这个因缘当中的智慧啊，其实在修行上面，如果我们懂的话，它其实还是非常深的。它虽然没有直接讲本性，但是它就把这些虚妄的东西，就分析的就是虚妄的东西。比如说这里面说不值得一耳，或者说是我们升起贪欲心啊等等这一方面的一种，其实通过因缘的智慧，他已经分析得很细致很透彻了。的确确是虚妄分别念，的确确就是颠倒执着啊，就是说不是真实的， 啊，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没必要指为真实，没必要就是说通过这些东西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实质，因为这些是外境当中啊并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因为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执外境实有这一块，其实对众生的升起烦恼来讲哈，就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还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严重的一种执着。虽然就是说是真实的产生烦恼的因进去，你还是内在的这个心，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对外在外境的错误认知非得作意，这一点它对我们产生这个烦恼方面的话它的作用很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像为师讲的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是心识所变现的，这个好呀，这个万法的显现它其实是心识变现的，我们认为它好还是不好，它也是我们的心识的变现的。如果能够有了这样一种认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对这些法的观念就变化了，它就是我的心的变化，就是用梦境当中的显现一样，它没有真实，没有是一个实在的一种色法的存在。这个时候能够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境啊，外境不存在，心识只有心识的变现，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呢就外面的索取对于打破外境的执着方面是有很力量。如果我们对外境的执着一旦打破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粗大的烦恼就很难再产生了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烦恼就贪啊嗔啊痴啊，就都是源这个不知道外境的本性非得作意而引发的。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说是对打破这样一种粗大实质方面呢还是很大的一种作用啊。这些音频当中，因为音频呢不管怎么说他讲的最高的就讲了唯识的观点，他就是最究竟就是讲唯识。所以讲唯识之后，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能够知道一切唯识的话，其实对灭掉我们粗重烦恼这一点，它就说是这个力量非常的一种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劲。只是我们要安住啊，不是说只是了知，只是了知一点是不行，还要安住，就升起这种感觉，一定要有这种感觉，有了感觉之后呢，才有力量啊。如果单单是大概想哦，就是说法本当中讲的是唯识的，好像是心识变现的，但内心当中并没有产生那种共鸣，没有产生那种感觉的话，那么这个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就是不一定把它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产生了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帮助吧。对我们的修行来讲，或断烦恼方面来讲，不一定立竿见影。所以说，首先要非常深入的闻思了知这个道理，然后进一步的去观修。几次进藏啊，修上师瑜伽也好，或者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所缘的不断观修的话，这个法逐渐就会融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就是闻思修的一种这个自信。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那第三的话，因尘决定为一果啊，因尘决定为一果呢，就是说如果承认，就是说在这个风胆弦当中呢出现了这个烦恼，出现贪嗔痴的话啊，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变成什么呢？决定为一果。就只有一个果，要不然产生一个贪心的果就永远产生一个阶段当中永远产生，要不然产生一个嗔心的果它就永远只是嗔心，就在短时间当中呢很难改变的，是这样的。因尘呢其实就是讲到了一个应该变成什么什么，如果是按照你的这种观点的话，应该变成这个情况，这个叫做通过因尘的方式来破斥的，是这样，通过主要是汇集对方的相违的观点，然后指出对方的不承认的方面，因为就是说是决定为一果，对方也不承认的，说只能产生一个贪心，只能产生一个嗔心，这个是对方不承认。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应该变成这种啊，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叫因尘，所以让对方没有办法真实的回避的一种破斥的方式。那么这个因尘为一果怎么讲呢？何时具贪欲，如是不成嗔，彼二体亦故不见此固定。如果说这样一种风胆弦，他就说风胆弦呢，就是从风胆弦当中产生这个烦恼，产生贪嗔痴的话。因为风胆弦它是固定的嘛，在我们相学当中呢，就一个时间段当中，它风胆弦呢，它就是在我们相学当中身体当中都是存在，而是恒时存在的。风胆弦前面我们学习过了，它基本上还是地水火风之性，离不开地水火风，只不过呢就是说风胆弦呢，它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它的一种身体的元素当中，有些是风的一种之性，胆的之性，或者弦的之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风胆弦呢，在所有的众生欲界众生的身体当中呢，其实都是都是这个具足，都是明显存在的。如果说风胆弦的这个自性存在，那么就是说又是这个烦恼呢又是从风胆弦当中产生，那么就应该变成什么情况呢？因为它的因固定的缘故，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当中，它的因风胆弦的这个自性是固定的，要么都是平衡的，要不然就是说这段时间当中风啊，就风界增盛，要么那个时间段当中的胆界增盛，它就是说一个界增盛，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实际上或者说这几天当中，比如说生病了这几天当中的风界很增盛， 封建很神圣的是通过这个封建的真圣，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说出现一些疾病啊，出现一些这个是在病就是说病理当中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医学方面有这样案例的。那么假如按照对方的观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一段时间当中封建真圣啊，或者胆结真圣，或者弦结真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相应会出现贪真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这段时间当中的话，就是何时那么这段时间当中的话聚贪欲，那么他这段时间只能够具足贪欲心的啊，就只能够具足贪欲心啊，如是不成嗔，他就没办法就是说升起嗔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比如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弦界真圣，他就升起贪欲心嘛。如果这段时间当中一段时间当中弦界都是比较真正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几个月当中他只能够升起贪心的，因为就是说贪心的因是弦界啊，贪心的因是弦界嘛。那就是说嗔心的这个因是胆界，胆界真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段时间当中的弦界真圣呢弦界真圣它是升起贪心，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只能够升起贪心的，不管什么样的因缘出现都不会产生嗔心，都会产生嗔心，是这样的。那么彼二体一故不见此故定，那么就彼二体一故为什么不能产生，就产生贪欲的时候不能产生嗔心呢？因为贪心和嗔心的体本体是相异的，不一样的。为什么是相异呢？因为所谓的贪心的一种体性啊，贪心的特征它是想要拥有的，愿意接受，然后是想要获得的一种心态。所谓的嗔心呢，它是就是说背弃的，想要远离舍弃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贪和心呢，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是往里拉的，一个是往外推的，是这样的。这两种心态，一个是就是说是想要迎接的接受的，一个是要关闭的要逃避的，所以这个是直接矛盾的。贪心和嗔心的这种，从它的一种这个体相上来讲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执行。所以说就是说明啊，在生贪的时候不可能生嗔，生贪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段当中，比如说在这一个刹那当中你生贪的同时当然不能生嗔了，但是呢在这个刹那过去之后有可能你的贪心就熄灭了，然后嗔心就起来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是贪心和嗔心是交替出现的，它出现不同的一种因素，它贪心和嗔心是交替出现的。那么就是说是，但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啊，它不可能这样交替出现啊，它就是说生贪的时候呢就不能生嗔。因为就是原因就在于呢，一个人他就是说生烦恼的因是风胆弦，而风胆弦呢就在一段时间当中是相对是固定的，相对固定，相对固定，比如说他这段时间当中就是风胆弦就是平衡的啊，就身体健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生贪生嗔还是生痴呢？或者是三个烦恼都不生啊，这个也不可能的。或者说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他的这个四大调和，他的一种贪欲增上了，如果他这段时间都身体都很好，他四大就调和的啊，就升起贪心的，升起贪心之后呢，贪和嗔是矛盾的嘛，所以他已经升起贪心的时候，他的因和果已经确定了，他这个时间当中只能生贪，就主要是四大调和了之后呢，升起贪欲，升起贪欲之后呢，在四大调和的状态就不可能生嗔了，因为他二者之间是矛盾的，贪心和嗔心二者是体异的。啊，体意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啊，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因为刚刚我们那个科上面一个科判是四大调和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容易产生贪欲心，然后再回到前面的风胆弦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胆界真圣是生嗔的，弦界真圣是生贪的，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一段时间当中都是弦界真圣的时间段啊，就好像这段时间当中火很大。或这段时间当中怎么怎么样啊？它要延续一段时间。如果说弦界是产生贪欲的因，这段时间的弦界都很真圣，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就只能生贪了，就生不起嗔心了啊，生不起嗔心了，是这样。因为贪心和嗔心是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是同时产生的，不可能贪心就是嗔心，嗔心就是贪心，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只能生贪，不能生嗔，不见此固定。但是呢，我们实际情况当中呢，限量当中呢是不见。见不到这样固定的啊，这段时间就只能生贪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贪心生上，嗔心一点生不起来，或者说嗔心生上，贪心生不起来。那么不管是在遇到什么样一种这个啊，又说是这个别人再怎么打你，是吧？再怎么陷害你啊，因为这段时间我是弦界真圣的，所以你再怎么挑衅我的是嗔心生不起来的，这个是没有的啊，的确是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它都是交替产生的，那不见此固定嘛，没有看到这么固定的这样一种贪心一段时间只剩贪心，嗔心一段时间只剩嗔心的这个阶段，对，完全是没办法安利的，没办法安利。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见此固定 啊，见不到这种观点，所以对方的观点是完全是错误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就上次在这个注释中也再再的讲了，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的因，就是风胆型，而风胆型它一直存在在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它调和一段时间当中它调和，它也会延续一段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哪一界比较增盛，它也会就说是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如果是哪一种这个增盛对照升起哪一种烦恼的话，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烦恼它是不会变的，一直会产生持续性的产生这个啊，像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别的烦恼，那这个情况不会出现，就说明啊二者之间没有随存随灭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它一个升起烦恼的因不在于你的风界增盛，还是就是说胆界增盛，还是说你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贤界增盛，它不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讲这些的原因呢，再就说明啊，其实二者之间没有随存随灭，没有随存随灭的关系的缘故，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因果关系，不是真实的因果状态。这方面就是让我们了知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观点，佛法当中的一种殊胜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所以说还是回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烦恼不是色法产生的啊，不是这样一种物质产生的，这个烦恼还是心产生的，是心法的自性。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智不同理啊，智不同理。那么智不同理呢，就前面我们给对方发了那么多的过失啊，如果对方把这个过失反过来，那么你智中有没有这个观点，有没有这个过失呢？你这个佛教有没有这个过失呢？其实我们自己在破他中的同时，也要就是说是用殊胜的智慧来化解对方反过来就给我们发的一些这个放烂，相当于就是说你很起劲的破了别人半天，最后别人说那你还不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哑口无言了，是这样的。所以真实的一种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安立一个观点的时候呢，能够立智中破他中啊，这个最后来讲呢，能够把智中完全建立起来，没有过失，然后呢破他中的时候也能够完完全全的啊破掉对方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是正确无误的观点。啊，如果你破不了对方，那当然也这个观点也是你自己说的这个观点就立不住脚。如果你立不起来自中，那么你自己呢就单单是破别人也没什么意义。所以真实的一种观点它应该有意义的，要按立一个观点应该有意义，尤其是佛法修行啊或者世间的观点，要讲一个观点应该有意义。否则你讲完之后呢，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别人也没有利益，就是只是讲讲而已。只是讲讲而已的话呢，其实就是浪费时间，浪费大家的时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讲出来的东西有害啊，那就是伤害，不是浪费时间问题，是伤害自他了。所以说就要在事件当中，我们说句话也好，做一个行动也好，或者说安立一个观点也好，最好的呢就是说要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也有利，这个方面是最好，因为这个方面最有意义的。所以说佛法在这段当中呢讲到的是对自他都有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不相同，在破完他中观点之后呢，自己没有这个过失。那么宋词当中讲了，自许贪心等依赖于同类，习气差别转，事故无比过。那么就说是这个自许贪心等，那么就贪嗔痴等的烦恼了，它就说是这个阶段不相同，不固定啊，就不同的变化，就贪嗔痴交替产生，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不断的变化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这个和因啊，它和因之间呢有随存随灭的关系。如果就是说对方说你们的这些烦恼，你们的这个烦恼的产生，那么是不是也和前面破的我们观点一样，没有因后果之间没有随存随灭的关系？是不是也有这些过失呢？哎，我们说这个没有过失啊，自中没有这个过失。自许贪心为什么没有过失呢？我们自中所承许的贪心等，这刚才开始讲了哈，贪心、贪嗔痴等依赖于同类，习气差别转。事故无比过，依赖于同类，这主要的观点就是依赖于同类。第二个习气差别转啊，就是这两个观点来案例。第一个是依赖于同类啊，依赖于同类。一个方面呢，心识是心识，它的主要的这个贪心也好，嗔心也好，它都是烦恼嘛啊，但这些烦恼都是心嘛，所以它是主要的一种呢，主要的一种因素呢，还是心识。但是呢，就是说心识上面呢，贪心的烦恼，它是依靠于贪心的种类产生的。它有贪心的种子，然后产生了贪欲心；嗔心呢，是依靠嗔心的种子产生这个嗔恨心；啊，愚痴呢，愚痴的种子产生这个愚痴心。说这个是同类，贪心产生贪心，嗔心产生嗔心，这个是同类。贪心不可能产生嗔心的，嗔心不可能产生愚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在虽然都是心识啊，但是心识当中呢，贪心和贪心之间，嗔心和嗔心之间，这个方面的话是它是相同的同类的。但是呢，虽然是同类的习气差别转。但是他的习气呢有差别，受到别其他的因素的一种影响， 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之后，它也是有啊，就说是差别，又习气上面有差别而转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它有随存随灭的关系；第二个的话是阶段性的产生，那因为习气差别嘛，这段时间当中它的一种贪欲心，就是它的一种习气呢升起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开始升起贪心，那过段时间之后呢，它就说是这个贪心的习气弱一点，那嗔心的习气开始起来之后呢，或者是说。他的这种这个就是说是那种对境现前啊，非礼作揖啊，再加上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出现，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习气差别也转变了，这个时候又产生别的一种这个烦恼，所以说呢，他就是有随顺随灭的关系，而且呢没有错乱，也不是固定的，他没有固定，而且是不错乱的，他都是通过前面的一种同等同类因产生，他都是个心识上面的同类因而产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众生的一种这个。无始以来的话，他都在串习啊，都在串习这个贪嗔痴，所以贪嗔痴的一种这个，它那个种子呢，在每个众生相续当中非常的强盛，很强盛，很强盛，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就是说很精进的修行，他这个都不一定压得住，何况说如果不修行的人的话，就是更加没办法，就是要扭转这个烦恼存在的一种状况了。所以无始以来的存在，这个就是说不断的存在，不断的串习同类的习气。然后呢，这个同类的习气呢，就是说不同差别而转，就是说这些不同的习气流转在轮回当中不断流转的时候，它也会受很多具有缘的影响。就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河流的比喻一样的，河流的比喻呢，它就是说很长一条河流下来的时候，流经不断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它要受当地的一些土质啊，还有环境啊这些方面的影响，导致它的水呢，也是你去检测的时候啊，这段水的和那段水，它相当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心识无始以来流转下来的话，它都会受这些影响。有些呢，就是说，比如说古代呢，我们就受古代的环境的影响，古代的人的思维啊，就是说是这个古代人的思维啊，或者古代的这些环境啊，这方面的话就受这些影响。那么到了现代的时候呢，就受现代这个环境的影响。古代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它就不会受这些影响。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有了手机啊、电脑了、有了汽车啊，有很多很多这些科技，那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就会受这些影响，就对这些心呢就产生那个贪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通过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就是说是产生一种觉得这个很好，或者很便利啊，很好等等，然后我们就开始对这些呢，这些具有缘呢，对这些呢，对我们的心呢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开始持续性的这个产生。如果精神当中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训练啊，就是熏陶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持续性的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如果贪欲心是受到打击的时候呢，或者就是我们在贪心，就是说在获得对境、追求对境的时候受到了阻碍，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产生这个嗔恨心。它就是这样一种不断的去不断的去熏陶的话，我们这样一种烦恼习气呢，在现在的话就会就说是那种这个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我们就反过来讲，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在好的环境当中呢，不断的熏习这个无贪无嗔无痴我们就知道贪欲心的过失、嗔恨心的过失和修行正法、修行佛法的一种利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信心还有很多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心也会就说是持续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呢，其实受很多影响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的心识它要就是说受了影响之后，它又会变成种子。这个种子呢，它在相续当中存在酝酿，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又会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这个去观察这个对境的过失然后修行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然后呢就是说是也要通过这个缘这样佛法的学习呢比如说修持这个无常修持这样为识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修持这些，如果我们熏习的越多，熏习的越多的话，就是说对这个正法方面的一种这个种子习性呢，它就会越深厚。那么这个越深厚呢，其实它这些一旦成熟之后熏习了很深厚的解脱的种子，它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就会方方面面的和解脱相应，它就是说就很有力的遏制住我们升起贪嗔痴等等。即便升起贪嗔痴的，那么因为有内心当中善法的习气很深厚的缘故，它的力量也不大。所以说就看我关键就是现在我们要依靠一个什么环境，现在我们决定就是接受什么影响，是吧？现在我们可以选，第一个呢是选择轮回当中的世间当中的很多的一种就影响我们的因素，每天沉迷在这个世俗的环境或者说是这种散乱的因当中，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就是经常的依止这些解脱道上师经常不断的意念，还有这些尤其是法本的圣法上次讲的这些这个法的一些就是视频或者音频等等，不断去学习不断去 不断去就专去闻思修行，还有呢就是说经常接触这些有正知正见的道友啊，在这个好的氛围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熏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就种下去的解脱道的种子就越多。这个是我们新的走势走向呢，就开始往解脱道方面去发展了，而且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回向，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回向，极致进账，它这方面都是在创造一个很好的习气。那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一次的习气创造好了，下一次它就会延续，因为它力量大嘛，它也会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发愿，或精神当中训练的力度不够呢，它可能延续下去之后，它力量不够，不够的话，它可能就是说是相续当中本来也有很多其他的习气，如果它解脱道的习气不够的话，其他的习气它就会重新出来的，压不住了，它就会出来。出来之后又会遇到这些不好的环境，开始影响我们的修行。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修行当中是一个选择好好的认真的观待，很谨慎的取舍的时候，取舍的越深呢见解越深，取舍的越深对我们就是说解脱道方面的走势呢也越有利。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无始以来这么多的这种习气在相续当中熏习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成熟之后呢转生到一个佛法不兴盛的地方，或者说就我们的习气呢虽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这个习气也会跳出来给我们做障碍，这个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所以说在的就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深入的学习，用心去学习，它的力度才大，是这样的。然后经常性的依止上师啊，依止道友啊，依止好的环境啊，能够共修的就一定要共修，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的道心啊，这些佛法的一种自见呢，才会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即便有外缘，因为有这些就是说是正面的因素的缘故呢，有些外缘影响一下，它影响不深，它就被化解掉了，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呢，那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不断的侵入，不断的侵入，那么以前有的一些东西呢，逐渐也就越来越少了，这样。所以说呢，就这方面对于学法方面呢，其实也是学法也好，或者说是轮回也好，它也是就外境的因素呢，也是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上师老人家经常教导我们的一些法义啊，不断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说至终呢没有这个过失啊，至终就是说自己同类啊，同类的因啊，它不是说心和这个烦恼和这个因之间不同类，它不是不同类，它是同类的，所以说相在那是同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贪心和贪心之间，或者心识和心识之间是同类的，但是呢虽然是同类的，它也不会固定的产生一个，为什么？它因为不同差别而转，既然不同差别而转的话，这个烦恼有的时候就升起来，有的时候中断啊，嗔心升起来中断，然后于色心生中断。所以他就说，因为他是同类就是说同类习气不同差别而转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说是不会出现上述的过失啊，没上述的过，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讲第二呢，易破大种啊，易破大种许为因。分二，真实破即除真论。那么就破大种许为因，前面是这个风胆弦，风胆弦破完之后呢，业破大种许为因，这个就是简单的破，因为这个和风胆弦作为因有相同的地方。那么第一个真实破，真实破怎么破呢？此破大种法所依义遮故。那么前面是风胆弦已经破了，风胆弦产生贪嗔痴的这个观点已经破掉了因为就是说建立风胆弦也好，建立四大种也好，无外乎就想说明这个心识没有流转，痛苦没有流转，没有流转运，为什么？就是今世的因就够了，只要有风胆弦就能产生贪嗔痴，对不对？只要有四大就能够产生贪嗔痴，那何必要前后世的因缘呢？他就觉得不需要，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观点破掉。风胆弦已经破完了，那么下面呢是大种，此破大种法啊，下面我们就要破除这个大种法。大种法当然就是四大种了，地水火风四大种。那么就是说是同等的推理呢，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说如果是心依靠大种而生，或者烦恼依靠大种而生，那么这个四大种和风胆弦之间的联系呢在注释当中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水地和水的就是二大种呢，其实就是弦界。火大呢就是胆界，风大呢就是就是说是风大的就是风界像这样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这个就是说它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就是开合不同而已开呢就是打开呢就是四个合呢就是三个，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说是地水呢合在衔接当中就是说其他两个呢一个代表一个，所以它就是开合不同，其实是一个自信的都是它一个法，是这样的。那么就风胆弦其实也是地水火风的自信。那么就是通过按照前一个科判呢就是说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其实也一样的，也可以遮止所谓的地水火风产生贪嗔痴的观点。不管是分别的 地水来就是说地水来产生贪心，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火大产生这样一种嗔心，还是风大产生这样一种愚痴心，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呢分开来讲也是有过失的，合合起来讲也是有过失的。比如说地水火风不分开，它就是只要地水火风它在一起的，在一起的话是它就是产生，它是收集在一起产生这个贪嗔痴烦恼，那么这个也是有过失的。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就成一切了，像这样就没办法分别谁是谁的因的，这个前面已经分析过。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内推因啊，就可以破斥四大种产生烦恼的一种观点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依亦遮故，还有呢就所依这个，如果认为呢就是说四大种是所依，是心识的所依哈，四大种是烦恼的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依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啊，所依前面我们讲的是因的意思，就是四大种作为因产生的一个心识，产生这个烦恼。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依亦遮故，如果把这个四大种成立为所依呢，也是遮破了。怎么遮破了呢？前面我们在就是说是建立前后世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身体是心的所依，这个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就是上师教育也是给了个提示，就是说有无依无故，有无依无故这方面的话也是破掉了的。什么为什么叫有无依无故呢？大概啊，就是我们回顾一下有无依无故。那么有无依无故，如果说这样一个身体，如果说四大它是心识的所依的话，那么作为人依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这个烦恼，他就说是这个，他这个法呢，这个依靠于这个地大啊，依靠于四大的这个，到底是已经有的心识依靠于这个四大呢，还是没有的无始法呢依赖于四大呢？这样的，如果说已经有的心识，如果已经有的心识呢依靠于四大，以四大作为所依的话，已经有的法呢没必要再按一个所依了。因为所依就是因嘛，啊，所依就是因。那么如果这个法已经有了，这个心识已经有了，它就不需要四大做所依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心识是这个心识法是没有的，没有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它是没有的，那么它这个所依那也没有必要安立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你给谁做所依呢？你给谁做因呢？这个果都没有，啊，这是一个没有的法，它也没办法安立为所依，所以叫有无依无故。有实的法的所依也没有，无实的法的所依也没有，所以说就是安立所依能依的关系啊，这个也是安立不了。或者说就另外一种观察了，因为就四大已经破掉了，破掉完之后呢，其实就是说是把它安立为所依的观点也是安立不了的，没办法安立为所依。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此破大种法嘛，就大种法已经破掉了，如果大种法已经破掉了，那就当然就没有所依了。你的四大种的大种法都破掉了，那所依作为他的就是说心识的所依，这一点也是安立不了，这是另外一种破法，就上次在讲经当中也讲了。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除争论分二，啊，就是这个所依的争论哈，就所依的争论分二，就四大种作为所依啊，这个争论。那么分二呢，除教义说之相违，除与彼时啊，除与彼时之争论。那么第一个呢是除教义说之相违，他就引用一个对方引用一个佛教的。就是说是一个对法啊，佛教的一种这个对法啊，俱舍论啊等等，或者对法论当中的观点呢，来进行这个说，这个所依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他就是引用了佛教的一个内道的一个教义来，相当于就是说安立一个相违和教正相违了，和教义相违了。非白等依土所依啊，所依明因义，或与自所依无别纯是依，否则非合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我们的安利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安利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如果这些大种啊，四大种像前面一个宋词所讲的一样，这个四大种不是所依，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所依，那难道不，如果不是所依的话，那么它不是和对法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色等这些大种所造法依靠于四大种的这种校正明显相违了吗？因为在对法论当中一讲了，就是说这些这个粗大的色法是就是说是这是这样什么依靠于就是说四大种是粗大法的一种所依，他已经讲了他里面有所依和这个校正相违了。那么这里面四大种和四大所造法，这个我们就是简单讲一下。那么其实这里面这个四大种和四大所造法呢，其实就是一种在俱舍论等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首先是四大，四大是什么？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其实就是很小的一种微尘，它不是极微，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元素， 很小的元素，就是我们这个粗大色法的最小的单位啊，就是这些元素，就四大啊、就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其实是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很小的一种这个物质，非常小的物质。那么这个叫四大种啊，四大种。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叫大呢？啊，为什么要大呢？因为在所有的色法当中都有啊，这个叫大，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周遍性的，在所有的色法当中都是周遍性的，叫大。那为什么叫种呢？种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作为粗大色法的一种基础、它的种子，像这样粗大色法依靠它生的，所以叫种。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有些法呢是大而不是种，比如说虚空就大，是吧？虚空就大，但是 它是大，它是空大，但是没有说是空大种的，没有。所以 它是似大而非种，它虽然虚空很大，它也周遍一切的，它也像这些地水火风啊，周遍一些色法，它也周遍，但是它不是种。风大就是空大，虽然大不是种，它因为它没有办法就说是成为一种种子的这个自信。有些呢是种而不非大，有些呢是种啊，但是不是这个不是大种啊，有些是因，但是它不是周遍一切的，比如说种子，比如说道家的种子，这些也是种，但是它不能叫大种，它只能作为某个法的一种声音。所以说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呢，它又是大又是种，它大的话是周遍一切色法当中的，种呢它是可以作为四大，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大种所造色的一些它的种子，所以它叫四大种。那么就是说大种所造呢，大种所造是什么意思？就是粗大的色法，粗大的色法叫大种所造。比如说就是啊、比如说就说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这些呢就是属于就是说大种所造法。比如说这些瓶子啊，还有柱子啊，人的身体啊，山河大地啊，这全都是属或者声音啊，就是我们听的声音其实都是这个大种所造法啊，大种所造法就是大种所造的法，大种所造，大种为因而生起来的，或者大种所造的法，叫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大种所造法。所以地水火风呢，地水火风呢，就是有些地水火风是真实的地水火风，有些呢是假立的地水火风。假立的地水火风呢，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说这种黄土地，黄黄的土地或者红红的土地，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地嘛。啊，这个地，但这个是假立的，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地大。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地水火风呢，它其实是地水火风的这个元素啊，四大元素，其实真正来讲啊，它是属于那种就说是这个所处，它是在这个色身相位处，就是这个对境当中呢，它是所处，是身体的对境。这个是第四大种，四大种是身体的对境。是，虽然我们就是说真实来讲呢，不一定在它的那么小的单位能够感受得到。那个接触，但是它就是一种所触法，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说黄黄的土啊，黑土地啊，这些其实是这个黑色的，其实我们所看到这个是眼色的对境呢，啊，它是一种这个显色，所以它是这种是假的。还有我们就是看到了一些所谓的风大，风大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吹的风，吹的风其实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我们看哦，黑风啊、黑色的风吹起来了，或者说狂风大作的时候，那种灰色的风啊，黑色的风啊，其实呢，有的是龙卷风啊，其实这些风呢也是眼识的对境，它也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风大。火大呢，就是说是也是我们说红红的火，这也是啊，这个火的颜色是红的，这个也是假立的，因为这个是也是眼识的对境的。真正的一种火大呢，它是生死的对境，啊，生死的对境是这样的，所以说。地水火还有这些风啊，这方面的水也是一样，我们说蓝色的水绿色的水，其实这个呢也是假立的。说真正的一种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种呢，它其实就是它就这里面讲四大种的时候，就是一些色法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很多很多四大种集结起来就会变成粗大的色法，这个叫做粗大色法，就是大种所造啊，大种所造色，是这样的。四大种和四大所造色是不一样的，它二者之间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的摸到的这些都叫做四大所造色。那么就是说四大所造色和四大种它二者之间有差异，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色等这些大种所造色依赖于大种，所以说这些色法等呢，就是说是这个明显的这些呢 大种所造色其实是依靠于大种的，所以这个不是矛盾了吗？我们都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所依明因异，所谓的就是说是这个，并不是说这里面并不是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非白等依土，非白等依土呢，就是说我们说， 并不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白就是说白等嘛，白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那种这个白色的色法啊，白色的色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红色的色法等等。那么其实呢，并不是说呢这个白色等这个色法，还有其他的香味素、色香味素等等这些大众所造法，在同时不扰意的情况下，还依赖于大众。什么叫同时不扰意？同时不扰意是这样的，它第一个是同时的，如果是同时的话，就没有因果的。如果是大种和大种，就是说所依和能依之间，如果是同时呢，是没有因果的，两个同时存在的法不可能因果关系。然后呢，不扰依，就是说因这个所这个所依呢，对于能依啊，没有一个扰依，就是这个因对于果没有扰依，这个不是因果关系。那么并不是说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就说非白等依土，我们并不是承认这种啊所依能依，我们说不是说这种所依能依是不存在的，并不是就是说这白色等色法。在同时不扰于的情况下，还把这个土就是地大，这个土就是地水火风的这个代表，还把这个四大作为这样子，把四大安定为所依，不是这样的。如果同时不扰于的话，它其实是没有能依所依的，我们这种不承认啊，这个不承认，就是说这个就是非白能依土，这个土字呢就是讲这个地水火风的地。是这样的，所以白呢就是粗大的色法，并不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并不是说粗大的这些白色等啊、白色等粗大的法，比如说白色的花啊等等，再就是说同时不扰依的情况之下安立为所依，我们并没有安立这种，是吧？这种是不合适的。但是呢，在这个教义当中所安立的这个所依能依是什么意思呢？所依名，在这个教义当中把四大种安立为所依的名称是因义。因义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同时，四大就是说四大和四大所造法不同时，四大在前面，四大种在前面作为因，然后呢先有了四大种，再慢慢有了四大所造法，它是有次第而有扰意的，次第有扰意的话它有这个所因能依的关系啊，像这样它有个因的意义，它有因的意义的缘故呢，这个四大种的种子嘛，它就可以形成显现四大所造事，所以说我们安立所依的意思，第一个呢是因义啊，有因的意义，它也就是说不同时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个什么？它不是同时非扰意，它是前后的有因义的意义，或者说另外一种，或与自所依无别，纯是一，或者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四大所造法和所依的四大种无别。无别而存就是所依的意思，无别而存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说这白色的布，白色的布呢是有很多很多它的四大啊，就四大种呢就组成的，它没有离开过的，就是所谓的一种四大所造和四大种，它其实是一体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四大种更小，很多若干种，很多很多种，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四大种，然后呢就是说组成了一种粗大的色法，就像很多条毛线组成了毛衣一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做所依，就是很多这个毛线呢，可以做一根根的毛线可以做所依，那然后呢，就很多根毛线就组成在一起的时候呢，编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毛衣了。毛衣和这样的毛线之间是所依能依的关系，它是同时的，它是就是一体的，它一体。其实这个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四大所造法其实就是假立的，就是假立的，很多很多种细微的法组成在一起，把它取名字。就叫做这个四大所造，就好像很多个汽车零件组合在一起取名字叫汽车一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它其实就是这样安立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就是说在他自己的粗大法当中，他的一种这个微细的法的同时存在，就好像我们去的这个楼房砌起来了，其实有很多块砖头砌起来的，所以这个很多块砖头就是四大，然后这个整个楼房呢，它这个很大一个栋楼房就是四大所造法，所以说啊，二者之间呢是这种方式是一体的，是一体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砖头是楼房的所依，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或与自所依无别存，无别而存呢是所依，否则非合理。如果除了这两种情况是非合理的，第一个你要因为对方的观点是安立，就他要安立因果嘛，但是如果是因果的话，同时是没有因果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同时是没有因果，那么这个四大种和这个心识之间同时存在，它没有因果关系。说如果是这个所依能依，我们教义当中讲的所依能依呢，它就是前后先有四大，然后四大所造法，像这样的话有前后，这个方面所谓所依能依，或者说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这个楼房和砖的关系啊，楼房砖的关系，这个方面呢是一个所依能依的关系，否则的话就是非合理。所以说我们的 在这个 对法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四大所造依赖于四大种，是这样一种意思，并不是你们所讲的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四大种作为因产生的一种心识产生烦恼，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并不是不承许所依能依，而是你们那种所依能依我们不承认。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是也遣除了他们说我们和教义相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回答了。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的关系之外的这些所依能依呢是不合理的，没法安利啊。今天我们课了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abi zoni zora zora shu